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攻略是吧？
有什么呀？
人间有攻略，
欢迎来到人
间
攻
略，
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人间攻略呢是2016年啊，日坛公园我们刚刚开播的第几期啊，反正第十期以内，我们当时开的一个栏目啊，当时就想妄自尊大的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又介绍一遍
啊，对，怎么又说一遍？你看你那些那个什么日本的一些什么动画片啊，每集开头都要介绍一下
前
因后果，
对。
然后呢，我们就再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人间攻略啊。当时本来以为啊，要经常播出啊，后来呢，莫名其妙的就把这节目给忘了。
还是我们的题材当时比较多，
对，
而且这个节目不助于当时这个涨粉，当时得名人
啊，
节目刚开的时候得很多名人来，这个增长数据
啊，对，
是吧？
对，
这个节目就慢慢就搁置了。
对，就是顾不上，但是这两年呢，我们发现。这叫什么？缺什么想什么。因为最近我们的这些你说是名人访谈啊，或者文化访谈节目，越来越多啊，反而有很多的听众啊，很多的老听众啊，他就怀念呢，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节目
啊，是
啊，但只有我们两个人节目呢，这几年吧，确实比较少啊，平均一年一期，就是周年特别节目，结果呢，今年1月1号啊，我们整了一期《人间攻略》的这样一个复活版啊，复辟版。还挺受欢迎，
角色一下不正面了，
对，所以我们就要反复复辟，
欢迎这个主播张勋袁凯，
于是乎啊，在今年的这个4月份啊，我们再次重启了《人间攻略》。
李叔之前跟我说，打算这个每季度来一次，
对，
是吗？有这想法？
对，就变成一个。季播节目
啊，
还不错啊，
不错，
不是季播节目，还不是这意思，是吧？
行吧，
啊，就这么着吧，
就
争取啊，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的2024春季篇
哦，
人间攻略是不是？
好嘞，
是吧？春夏秋冬
哦，
行，那我们今天的人间攻略呢，还是用我们的日坛公园的微信公号啊，发了一个征集，
对，
也收到了啊，这个雪片一样啊，牛毛一样飞来的。留言
其实没那么多，
蜗牛认的毛，
瓜牛也有家呀，这不是吗？
蜗牛有毛吗？
没有啊，
哦、
哪有毛？蜗牛、你又不是没玩过，小时候天天玩
啊。那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编的，其实一条都没有。
那倒不是，也没那闲工夫啊。来，
我们呢就是整理了一下、啊，给大家搓了个堆儿啊，分成了生活、工作。学业、情感和日谈，这几大类啊，然后我们就逐一念一念啊，
哦，都念呀，
就
念着来吧，
看着来吧
，
有的说说，没的说硬说，
行。
然后呢，这个咱们有什么自己想说的也随便说，
可以
啊，不用拘泥问题不重要，
对、
问题只是我们自我表达的工具啊，
只是一个药引子啊，抛砖引玉嘛
啊，对，
大家的砖引出我们这个如这个宝玉般的这个表达，太不要脸了，那开始
啊，
你先来，我先说的，你先来，
第一个长，
听来吧
啊，第二个也长，挺好的，第一位啊。第一位，这个他的名字叫做如果有幸选中求匿名，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了身材焦虑甚至进食障碍的漩涡，明明有着不错的工作、可爱的朋友、爱我的家人们和体贴的男朋友，
我的妈
呀，行了，不用再念了，
就这人是把脸显摆来
显摆来了啊，跑之前显摆来了啊，但就是满脑袋焦虑，仿佛多吃两口就会对自己的人生失控，仿佛会为此失去我身边的一切，我知道不会，但就是控制不住的焦虑，道理都懂，但是好像就控制不了自己，只会因为自己的无端的焦虑而伤害身边的人。请问问两位老师，人间活不明白，求攻略。
我的妈，这要是没看明白，以为您这多吃两口是把身边人给吃了呢。这怪吓人的，这
真是啊，无端的伤害了，
无端的伤害身边的人，失去身边的一切。
还真是啊，吃着吃着，哎，没了！
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呀，这肯定不是啊！
嗯、
这感觉就是这怎么解释？就是身材焦虑啊？
嗯、
是因为这事儿吗？
他说是。
是吧、
嗯？
啊，那李老师，您给指点指点
啊！我给指点指点，
这攻略一下嘛？啊，不是，帮别人攻略一下。
攻略一下
啊！
首先呢、
嗯，
这个身材焦虑本身啊，我先帮你减减压。
你说，
身材焦虑本身不是问题。
嗯，
这谁不身材焦虑？我也身材焦虑啊！
我也身材焦虑。
对
啊，
嗯、对，咱们问问身边这个有身材的人，啊、不是、嗯、不是没身材的人，
甭管有没有，都焦虑，
都焦虑，
真的
啊、
嗯真的！
首先，身材焦虑这不是什么。罕见病
是
啊，它一常见病。
对
啊，它焦虑，它不外乎几个原因嘛。
嗯、
一个是觉得胖了之后不健康，
对，
是吧？这个是大家其实公认的，而且能说出口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好意思说，有的人不好意思说，
嗯，
就觉得胖了之后不好看嘛，
那是、
啊、不美观嘛，
对
啊。当然，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新的说法，
嗯、
就是说我们要打破身材焦虑，打破刻板印象，
多元审美
啊，多元审美 啊,
啊，
我胖我骄傲，我胖我自豪。
嗯、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如果说您真能做到我胖我骄傲，我胖我自豪，同时还能保持健康，
对，
那我觉得就太好了啊！因为我这两年也在国外，就全世界各地游走嘛，
嗯，
确实能看到很多的各种各样身材的人啊，走在光明大道上，大家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哎呦，
啊、我见到过这样的场景、
嗯，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天下大同啊，大同世界非常好。但是呢，啊，如果说就说自己还是活在一个。
嗯
比较传统的一个审美体系之下，比如说我照镜子，我就觉得我现在不够瘦啊，比如说下巴上有肉，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觉得不好看，
对
啊，我想再瘦点，
嗯
啊，这个也情有可原，你也不能说哎，咱们要打破刻板印象啊，提倡多元审美，我就不能说我想瘦了，可以说。
对对对，
啊、
这
也可以，更可以想，
这我认同，这我认同，
对吧？
对，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嗯，去包容别人的这个身材丰满、不同样式的，但是对于自己其实是还是会有些苛求的，
对
对吧？我自己看着我自己挺胖的，我也心里不舒服，
对
啊。
而且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可以包容别人，比如说，
嗯、
哎，说你挺瘦的，你挺好看的，
嗯、
啊，你挺胖的，你也挺好看的，哎，特别好啊，有大爱。但反过来讲，你不能强制别人包容你，
对，
你说哎，我挺胖的，你必须说我好看。而且你必须得真心的说我好看，
嗯，
不说不行。
你有冲锋枪还是什么？
我有冲锋衣
啊，冲锋衣没有什么用，只能捂一身汗。
啊，我觉得这样就
没
强人所难，
没意思
啊，没必要啊、
嗯。
大家我觉得还是真诚一点，温柔一点。
是
OK，、
嗯、
这是关于这个身材焦虑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该焦虑焦虑啊，不是本身就不是个事儿。
嗯，
然后呢，关于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说自己多吃两口就会失去一切啊，人生失控。乃至有了这个进食障碍啊，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比如说我们很多身边的好朋友，比如说像姥爷，
哦，他讲过，
对，他之前不是他有过这个进食障碍，有暴食症嘛，
暴食两个极端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如果对这方面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听听那个我们的这个有台，
嗯
啊，也是我们日更派对的 Fit for Life 啊，女子健身电台，
还讲女子健身。
人家已经不健身了啊，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啊，
哎，生活方式。
对，听听他们的这个博客里边会有更详细的分享。
嗯、
那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有不错的工作，可爱的朋友，爱我的家人们和体贴的男朋友，多么的令人羡慕啊！啊，我不得不再次感叹。那么你想一想，这些所有的一切，工作、朋友、家人、男友，难道他们就是因为你？美吗？啊，你好看吗？啊，当然，我相信有一部分是的。
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那当然，
谁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嗯，
啊，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一切。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啊，就如果说现在我就陷入到了一个身材焦虑，觉得说我不能活了，一照镜子我就要不然砸镜子，要不然砸自己、啊。
哎呦，
咱们就硬说啊。
啊，
我觉得可能我得自救一下。怎么自救呢？拆解一下。去想一想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说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和我的男朋友，哎，
还有这事儿呢？我也是没听说，我也是没听说。
我的体贴的男朋友，
你也不用跟我这儿炫耀了，好吧？你自己偷着乐就行了。
哎、他们是为了什么
啊？
来到我的身边、
啊、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吧？
就是
对，那我工作不错啊。
哎，
那是因为我长得美吗？不是，
嗯
啊，是因为我声音美
哦
啊，我心灵美。 是吧？
挺古早的这种自我赞美啊，
我可爱的朋友啊，那更不是因为我长得美了，
嗯，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丑啊。
对，长得美人都愿意跟长得丑的一块玩儿。什么？
对，爱我的家人们，是因为他们，他们本来就爱我，
那本来就是你的家人，
对，他们本来就爱我，
嗯，
那体贴的男朋友，那
这不用展开说了啊，不用，不用，这不用拆解了，这不用拆解了啊。
对，其实我举的例子，我想说的是，所谓的你，
嗯，
他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你，
对，
我等于美啊，我等于身材，我等于瘦，你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个你构成的，然后你的工作、家庭、爱情、朋友，他们。要不然是因为你身上的某一个面相，然后格外的钟情于你。比如说你工作不错，可能因为你工作能力强；你朋友多，是因为你觉得人够意思，你够朋友。
对
对，你的家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跟自己的家人和谐相处啊。那你能够跟你的家人相处得很好，那说明你们之间的这种，一个是本身这个爱的基础很好，一个是大家在沟通表达方面也没什么问题，
很幸运。
对，
嗯嗯，
所以就是我光光听到这些东西，就已经觉得。你是一个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优点在身上的一个人，那么，因为说实话，你刘毅那边也没有说你长得有多美，你也不见得这真的有多美，所以这个事儿它本身可能在你得到的所有这一切里面起到的只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作用
啊。
对，
对，
然后但是你现在就是比如身边交流，你觉得说啊，好像我所有的幸福都记在这一条细线上，这个线断了，
绑定就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勇敢的去拆解一下，
嗯，
对自己拥有什么，所以拥有这一切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拿张纸写一下啊，自己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的幸福吧，以及如果你的勇气再多一点，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你在完成以上步骤之后，你同样思考一下，假如比如说从明天开始，或者从下个月开始你就不美了啊，你身材失控了，你变成一个大胖子，你会真正的失去以上的哪些东西？因为你完成了第一步跟第二步之后，你再去拆解，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会因为你胖了你就失去了。
嗯，对
对对，但是你也不可能说胖了之后好像跟之前生活一点变化都没有，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能够就是非常勇敢的去直面这个变化，就比如说说白了就是，如果我要是比现在更瘦一点，咱就是说，
嗯，
我也愿意多社交，我也愿意多出席一些公共场合，
多买点新衣服
啊，多买点新衣服
是吧？
然后多出镜，就为什么我做播客这么多年我爱出镜呢？我觉得跟我觉得自己太胖什么这个拍出来不好看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要是瘦的跟教主似的，
嗯，
是吧？这人家是那个多成功，
对，
是吧？
男子健身博主嘛，
啊，男子汉，
嗯，
对啊，我是我对，那我也愿意多出镜，我也愿意拍视频播客，这不是没做到吗？对，但他对你的生活当然会有影响，固然会影响，但他也只是一方面而已。那反过来讲，如果说你身材各方面没问题，但是你这段时间你这个，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就是脾气特别不好啊，然后老得罪人，那你也会失去很多东西啊。
其实我往极端了说吧，就比如说。就保持你现在什么都不变，你也没有办法一定会让你现在身边所有的这些一直在你身边，因为人都是会变的，你不变别人还会变呢。
对
对，
这个角度非常好。
嗯，这些事儿你说了不算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仅仅是自己这一块的事儿，对吧？然后把自己做好，然后去当一个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块
对
只是我们能做到，其他的我们都管不了。对，所以你的这个焦虑，我觉得真的就像李叔说，你拆解拆解想想，其实没什么。
而且就是这个留言，其实大家就是仔细琢磨琢磨，显而易见，他现在只会因为自己无端的焦虑而伤害身边的人。
嗯，
这个焦虑是什么焦虑？不是身材焦虑，是关于身材焦虑的焦虑。
是的，
他在因为这个在伤害身边的人。咱们把这个事情，咱们把它化解掉。那至于身材焦虑，没有什么的。啊，就是大家都身材焦虑。
你说真的，就是你说这大家老说，哎，我一个这缺乏身材管理，我就变胖了。我觉得这世界也不太公平。说我缺乏身材管理，我就变瘦了。哎呀，这要是有这种可能性，多好呀，
啊，
是吧？
反正今天这节目里边，我可能会就是多少唱点反调啊，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打破身材焦虑，
嗯，
觉得非常非常好，没问题，
嗯，
对。但是这个点就是在于说，打破身材焦虑是说你要通过对别人身材的这种多元化的认可，
嗯，
然后在全社会范围内降低身材焦虑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但是打破身材焦虑不是说 你要去强制一个人说你不许现在焦虑，你现在焦虑你有问题，你这么说只会让他更焦虑。
是的，是的，嗯，
对吧？
挺好。
来来，
行，也希望您能那个痛快点哈。
啊、
来，咱们下一个，哎，我来念一个啊。主们好，今年30，对呀，反复听了这个20、30、40的那期节目，感同身受啊。2020年底呢，辞职，自己和别人创业，开了家店铺。这期间呢，也考了公务员。到今年年初啊，生意惨淡，被迫关门，自己呢也没有上岸。心情啊低迷垂落，没有上岸的意思就是说那公务员没考上呗啊，是，这段时间呢我就反思自己，不理智、盲目、好高骛远，能力和态度有问题，心浮气躁，哎呀，这看着剖析自己，现在啊目前处于找工作当中啊，到了30，人生一切重来，特别懊悔，自己性格内向，没有朋友，能力一般，学历一般。不知道擅长何在啊？没谈过恋爱，还请求主播指点迷津，谢谢。我可怎么办呀、啊，李卓啊？
我，要不然下一个问题吧？
这不是，
不是他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唐伯虎点秋香》
啊！
啊，有谁比我惨？
胳膊都断了是吧？
对，我就确实有点难啊，
是不是有点过于自谦了？这位朋友，这写的我都感觉有这到这种程度吗？是吧？
我觉得他那话就是到了30啊，
嗯，
一切重来，一切重来，好啊，
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是啊，
啊，
旧的也没去呢，这些负面的。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那个他提到20、30、40那些节目嘛，我是觉得，如果是从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讲，我觉得我30岁那时候比他现在惨啊，
是吗？
我觉得我比他惨。那我那时候也没工作呀、啊，而且我也找不到工作呀、啊。因为当一个人处于一个情绪低谷或者是一个低自尊状态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自己全盘否定，
哎，
对，就是我性格也不行，能力也不行，人缘也不行，哪都不行，那不就这样吗？对，当一个人他比较自卑的时候，就是看自己哪都不顺眼嘛，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低谷，其实不在于说他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差，账那有问题，而在于说他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消失了
啊、
哦，对，他觉得你看，就是咱们实打实的说，就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做生意没成功，
没成，
然后考公务员没考上。想谈恋爱，他也没说他想谈恋爱，他只说没谈过恋爱，
没肯定想谈，不然也不提了。
OK，、没谈上，这几个是客观事实 啊。那我其实这样，我是觉得，一个人对自己能有一些，你可以说比较偏这种、负面的啊，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否定，我觉得这个有其积极的一面啊。
而且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啊，是一种能力，
是吧？
对吧？
嗯
啊，至少让你现在不会继续处在一个。所谓的好高骛远的状态啊，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啊。但是既然你现在已经把自己就已经是全面否定了，打到谷底了啊，咔咔在踩自己两脚那种，那这个时候是时候咱们就是凤凰涅槃啊，浴火重生。
嗯，
同样呢，就是你拿这张纸来写一写自己有什么优点。
哎，
您总不至于一个优点都没有吧？也不好说。
我可没说。
就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不可能，
不会，不会，
不可能，
不会的，不会。
人都有优点，
是，
而且每个人一定有自己擅长的事儿，
嗯，
只不过就是你发现没发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点它实际上几方面，一个是你能力上的优点，一个是你性格方面的优点。比如说你对朋友好，这也是个优点，
嗯
啊，你对家人好也是优点，然后你对陌生人好，这也是个优点，啊，就是起码你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呢，再比如说你现在对自己的这种否定，对自己这种打击吧，它代表一件事儿，就是你还挺求上进的。真的，如果这个人不求上进的话，对自己没要求的话，他根本不想这些事儿，他就觉得说我就是我才30岁，这着什么急，躺平，我根本就躺平，
这才到哪儿？
对，社会都躺平了，我凭什么不能躺平啊？
去年才29
啊，对啊，
对吧？
对啊，
嗯、
就是那你就不会有这些焦虑。其实你所有的焦虑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不满足、不满意和高要求。那哎，从这点你可以总结出来，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优点啊，这个是个优点啊。那么，你把所有你能够绞尽脑汁啊，这个搜罗出来的啊，自己的优点
哎
列出来之后， 那下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于说，你现在去跟别人创业开一家店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你想开还是这个别人想开，这个店铺是干嘛的，你开之前有没有想好，然后他最后为什么关门，这些我不了解，但是你可以自己复盘一下，以及你想考这个上岸是你想考还是别人说你应该考还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自己比较相信一个听上去可能有点理想主义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一个东西，你大概率会得到，就是我不敢说一定啊，我觉得你大概率会得到，只要你的这个愿望足够强烈，比如说公务员，你就想考公务员，那你接着考啊，你就一直考啊，而且没有考上的背后又是什么？你是否拼尽全力了？你是说啊，这次我虽然没考上，但是我没有遗憾，还是说啊，这次其实我也没怎么好好复习？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复习？对，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己问一下的。对，你没有得到这些表面上你想得到的东西，到底是因为你运气不好，你不够努力，还是你本质上不是很想得到这个东西，以及你到底想得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比起说摊开一副就是看上去好像很烂的牌，然后说啊，我这副烂牌好像也找不着什么像样的工作，不如你先去好好想想你到底想做什么。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喜欢的啊，以及你喜欢的任何的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在上面花足够多的时间让自己对它有所擅长，以及这个东西未来它有没有机会成为你的一份工作或者职业。因为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很理想啊，但是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的节目里边的嘉宾，大量这样的人，
对，
就是把爱好变成了工作，甚至变成了事业，甚至变成成就，
好多，
特别多，
好多
啊！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这个呢？可能你手上确实是一副烂牌，但是一旦你想清楚了你想要的是什么，咱们可以换种玩法呀！你可以拿你的牌当飞镖啊，飞牌伤人啊，对，做成为一个杀手，
就真信了，
对，
真的就去练这个了。
我飞牌。我还可以
是吧，
对，我以前玩飞牌玩的最好的时候还能多在一些那个什么木头上呢。
你说你会站上那个，我一点都不惊讶
啊。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会喜欢这种东西。
天天给他练飞牌，
你喜欢都是这种东西，奇技淫巧，然后要在别人面前显摆吧，
然后用头撞墙，然后每见到一个人说敢跟我撞吗，
我撞一下吧。
对啊，所以我每次我在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漫画里边看见什么浦饭优助擅长头锤，
哎，
然后这个樱木花道头锤
啊，
只要看到头锤我就激动说我也会，我也会，不服气，
力头大五郎怎么样啊？
来，
哎呀，
对，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问题是很现实的，但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出路，可能不是说。拿着这几张牌掰来掰了去，而是把这些牌先扔到桌子上，想想自己心里的那个答案。
我非常同意啊。然后我顺着李叔这个东西，我稍微多说两句我的一些操作的方式吧，是我的一些经验。就因为你上面扫面扫了特别多元素，很多信息，那就好像一副牌有特别多张牌，然后现在你把牌扔在桌面上，你把那些不重要的牌全都扒拉开，你都不要了，那些不重要的缺点你也把它先忽略掉，
对，
那些不重要的优点你也把它先忽略掉，我们集中力气去做那些最重要的事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你自己性格内向，这个就不重要，你把它把你内向怎么了，内向只是一种性格而已，不重要，对，没有朋友我觉得都不重要，没有关系，对吧，然后没谈过恋爱不重要，这跟你现在都没有关系的，你把所有的这些不太重要的东西都扒拉开，最后你集中力气去看我到底一我到底有什么优点，二我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结合现实，你就特别能够着力在一些非常具体的点上，
对
对，这样的话抛开干扰因素，不然的话那么多东西围绕着你，你总会想，哎，我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太嘈杂了，
对，
噪音太多，
对，就跟咱们以前解方程什么的一样，
对，
先把一个大方程拆成几个小方程，
对，
一个一个来。比如说，咱们现在先解决工作问题，
对，
那咱们就想想这工作这事儿到底怎么办，
对啊，
解决完了，然后你说，哎，那你没有朋友，那你想要朋友吗？
对，
找去啊，
对，对对
对啊，没谈过恋爱，那你想谈恋爱，找去啊，
到时候再说嘛。
对啊，
对对对，
就是可以，没问题啊。
对
对，但是你不要现在就是夸夸夸几口大锅把自己脑顶上一扣，
对，
那你就暗无天日了嘛。
对啊，所有事儿想一口都吃饱，没有那好事的。
对啊，
是吧？
啊，行，
好嘞，
咱们
啊，
侠义国，
侠义国，
甲乙狗这个本人男，26岁，从事药品销售行业，属于公司派遣，一个人在异地，同事老板不在身边，工作越来越没有动力，总觉得能混一天算一天，而且在这边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啊，怎么又一个没朋友的啊？
哎
啊，一方面总觉得孤独，另一方面一直交不到女朋友，哎呦妈呀，你俩是一个人吗？这个家里也一直在催，请问一下小伙子老师，这种情况是继续在公司死磕，还是回老家重新寻找新的出路？问一下李叔，对于经常感到孤独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这真是咱们这个老听众
啊。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问题他问我，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原来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嘛。
啊，
他跟我当时那出去做销售状态一模
一
样，一
个人在异地，
对，
从事药品销售行业，这就是你吧，穿越过来的。
我那是疫苗行业啊，他是卖药卖药的。
疫苗不是药啊？
当然不是了，疫苗是免疫科学，知道吗？这回头给你们讲讲着，
不想听，
非常高，不想听讲话，不行，一定要听，非常高深的。
快点回
来，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个心情，甚至说一秒钟给我带回了当时的那个状态。那我那个时候的事儿咱就不细说了，我就说你现在这个情况。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干这个行挣钱够不够，因为像这种单独从事药品销售行业的一个人出去，其实一般来说收入还是不错的。
哦，
对，如果你的经济收入不错的话，我觉得你就干着，咱都不说什么要不要死磕，什么回老家寻找新的出路，这句话就等于没有出路。
嗯，
因为啥也不是啊。
不是，如果老家有新的出路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对呀，你而且就是你现在能做的，除了买张票回老家，后边事儿一概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现在就是，如果说这个工作能给你带来不错的收入，你就先干着，然后趁这两年多挣点钱，然后把钱攒的差不多了，你再想别的招去。
嗯，
对吧？你如果说到时候我不想干这个事儿了，或者说我比如说我不享受，因为我当时的同事有人特享受这个生活，
嗯，
有人就不是很享受。
这样我就特享受，
是吗？
嗯
啊，这个挺像杀手的，我觉得，就一个人嘛，对吧？
啊，异地作案，
对。但跟你说，
飞牌杀人。扑克牌杀手，连环杀手，
然后说，哎，快买我的大力丸，自产自销，对。我刚干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爽的，但是干两年之后就有点不太行了，因为时间太长了，这样的状态没有经历过。对，
那你在那边就是交到朋友了吗？你有朋友吗？
我交到朋友了
啊。
嗯，我还是交几个朋友。
那你是怎么在这个长期异地出差的情况下交到朋友的呢？
就是我的客户们有一些就后来变成朋友了。
对啊，
嗯，
客户可以当朋友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嗯，对。然后我还去他们家吃饭什么那种，
嗯，
关系还不错。
对，
但是说实话，这个不是我的诉求，我没有特别强烈的交朋友的欲望。
嗯，
这人跟人不一样啊。你说你想要的话，我觉得就是那样。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把钱攒够了，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你不想干了，你就别干了。然后你想去交朋友，你就我说那我们乐总告诉我了，交不着朋友就去咖啡馆打工。
哦，
乐总说了，我有招，交不着朋友就去咖啡馆打工。然后你在那儿，你一天人来人往的，能见着不少人呢。
哦，对，他说，你看你一个人在异地，老板同事都不在身边，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呀。
啊，
没有人会发现你去咖啡馆打工。
这是乐总说的，
多赚一份钱，
对，
还能认识一些人。
所有的事儿都能变好事，
对，
在乐总眼里，对吧？我觉得就这样。其实剩下的关于孤独这件事，李叔你来说说。
孤独，我觉得孤独就孤独呗，对，享受孤独啊。
哎，我不知道，就时至今日，因为咱俩现在已经是又成长几年了，因为我们好几年前聊过这问题，人会变的嘛。就是时至今日，你还享受孤独吗？
我觉得我现在我可以享受孤独，
嗯，
我也可以不享受孤独。
哎，
对，
嗯。
啊，就是
明
白吧？它是一个玻璃二象性的一个事儿。
哎呀，别说这么大词儿。
对啊，我可以既享受又不享受，或者说，我现在能享受孤独的时候，我就自己看看片儿，看看书啊。比如我今天早上我6点多起猛了，
嗯，
没事儿干，然后我就看了本书，然后书看完了，一看，哟，才9点，
嗯，
挺高兴。那你一个人所谓的这个孤独的时间，或者说独处的时间，干点啥不行呢？
是。
那如果说你不行，我早上起来这个。一睁眼或者睡觉之前，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抓脑啊没着没落，那你就解决啊，
出去约个朋友，
对
啊，
去咖啡馆打工啊，
是啊，嗨
啊，不是去跟客户吃饭啊，
对，
或者是打开软件啊，可以啊，那么多软件干嘛使的呀？不就给你这种准备的吗？
听播客是吧？
啊，嗨，不是、
交友
交友平台去交友，你只要不被人骗了钱。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事儿。
的确
啊，我身边的朋友就因为就是不是因为就是利用交友软件交到了好朋友，
嗯，
男女朋友、终身伴侣的，那大有人在啊。我觉得就是咱们不管是说咖啡馆这种听上去好像还挺高雅的场所，
嗯，
还是说用社交软件这样感觉好像比较短平快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无所谓，
嗯，
就只要你真的有这个需求，那你可以用这个用任何的场景、方法、工具来拓宽你的社交面，
嗯
啊，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需求啊，所谓的没有这个需求呢，不是说真的没有这个需求，
嗯，
就比如说哎，你说我孤独不孤独，挺孤独的，但是你让我出去去为此付出点努力，觉得麻烦。那就是没有，
这就是我
嫌麻烦，就是
嫌麻烦，
嫌麻烦就是那就是不够。
对，
就是你的孤独感，或者说你的这种对于社交，无论是朋友社交还是异性社交的这个需求不够，不够那就算了。
我这东西真的是这样，就是它不是适合不适的关系，它是一架天平，在天平的两端，一方面是你的欲望，另外一方面是你要做这件事要付出的东西。它这么一衡量一比，哪头重？你就站哪头了，
哎，
对吧？他你不是一点都没有，只是这头沉压着你，你就做了这个选择了。
对，
当然人也不用说就是骗自己，等哪天你会发现那头沉了，那你就去呗。
对啊，
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自然。
对
啊，
就人的欲望需求都不是说就是非黑即白的啊。就比如说我既享受孤独，我又希望有社交，那不很正常吗？
就是
啊，那如果你现在觉得不愿意为社交付出额外的努力，那你就接受自己的孤独啊！哪天你受不了了，你自然会出去觅食的。
对，
这有什么呢？
我是会觉得大家不用给自己贴标签，
嗯，
然后每一次抉择都是当下的抉择，
嗯，
对，当下的抉择只要是真实的，你就做的就完了，
对啊，
对吧？
对啊，
啊，
对啊，也不用说哪天你按耐不住了，想出去整点啥，说不行，我是个孤独的
名人，对，我是孤独，我孤独的独食家，我不能出去啊，
对
啊，
对，别给自己立人设，
对、
啊、大家都是自然动物，七情六欲、
嗯、
啊都正常。
好啊、
嗯、
好，得嘞，下一个。你刚刚说这个生活方面，其实我
分的都不对，
对、啊、
这生活这都是工作
啊，
下一个还是工作，
看工作的是不是生活的啊。来我来念啊，
来，
哎，李叔小伙两位老大哥好啊，我是一名北京的应届毕业生啊，目前正在求职，求职的这个地理位置主要集中在北京，不是跑我们这儿来求职了吧，就是今年较往年的工作又难了一些，
听说了，
哎，手里目前只有一份 offer， 哎，而且呢和专业不相关，非常纠结要不要去做这份工作，是不想很偏离自己的专业太远了，嗯，那但是现在这 offer 跟自己的专业就是大相径庭啊。当初找的时候我只想试试水啊，没想到真的就拿着了啊，还成了目前唯一的一个啊，就也算是人生的岔路口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可能也不会再上学，要步入社会了，所以问问两位老大哥，你们在择业的时候是如何选择的啊？或者说作为过来人给这个我这个应届生一些建议。
哎
啊，
这条跟下一条我觉得情况有点类似。
哦，你说说，
一块回来得了
啊。
刚刚那个念的那个是鲸鱼老师啊，
嗯，
下一条这个叫 Gareth 啊，然后最近公司裁员被裁了，有朋友介绍一份工作，工资还可以，但是老板比较不好，我还没入职就安排了很多事情给我做，
嗯，
感觉公司管理也比较混乱，我对这份工作的暂时是比较抗拒的，但是现阶段又没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要不要接受？
也差不多，
差不多，
也就是一个，
对，就是手上有一个 offer，
嗯
啊，但是呢不太满意，
因为各种原因吧，
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哎，这么一个状态。
哎，
我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给个建议啊，
你说，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就再找找，
嗯
啊，确实站着话不腰疼啊，但是因为这里边包含了可能一点点自己的个人经验，因为一个工作，如果你从一开始对他的满意度就很低，特别就是在一些你最在意的点上。比如说什么还没入职就安排好多活儿，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啊，对于某些那种很殷切的求职者来讲，这不是个事儿，啊，还没入职就给我活儿，这说明公司让我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了。
嗯，
那至于未来怎么算钱，啊，是从我入职开始算钱，还是从我开始干活开始算钱？那跟公司谈呗。
嗯，
对，你可以跟老板说呀，说虽然我是几月几号入职的，但是之前我已经开始工作了，那这个钱就应该多发，你谈不就完了吗？
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啊。
嗯，
对啊，但如果说哎，你本身你觉得开不了口，又觉得公司这么干不合适不妥，你心里有个疙瘩，
嗯，
那以后你再往下干，可能你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已经有一个老板不太好的这么一个印象了，那未来大家的关系可能就会越来越远，然后早晚一天你还是可能会离开一家公司啊。当然离开公司也不什么事儿，那你找着下家你再走呗。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想干的事儿跟自己真正想干的那个事情距离比较远嘛，不是一个专业的。对，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职场求职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嗯，
其实我现在反倒啊不太建议走太大的弯路。
哎，
啊，就是
我同意啊，
对吧？
我同意。
对，
嗯，
因为虽然我是一个比较体验主义者，但是体验的前提是这个东西是我想体验的啊。比如说我之前有几年我反正闲的蛋疼，没事看什么精品购物指南的那个芬兰广告，一看什么什么酒吧服务员
啊，想试试，
想试试，
哦，
少爷嘛，
哦，
不是，
哎哎哎，
想，
哎呦，
对，我觉得这有意思，想试试啊，
啊，
对，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足部按摩啊，给别人按摩，
哦，给别人按摩
啊，对，这我就，哦，我不就去试了吗？
哦，对对对，
啊，对，酒吧那个后来 KTV 那个后来就是，还是没敢去啊，哦，这毕竟年轻，血气方刚，
哎嘿，
啊，怕走错路啊。
哎呀，这一拐弯走错进那按摩了。
嗨，对，那是我想去，但如果这人你本身你不想去，
嗯，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就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看那留言呢，我正好我前段时间刚想起一个事儿来，
什么？
就是我大学毕业，就是属于还没毕业。还在找工作的最最最早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比如说我，
嗯，
因为我那年我算是签那个三方协议非常早，我四月份就签了，七月份毕业嘛，对。但是我大家可能比如说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去了一家小公司面试，我那时候也是浪投简历嘛，在那个招聘会上投简历，然后去一家小公司，还没咱公司大呢，里边是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老板间，
嗯，
外边有那么七八个人跟着咔咔打电话，
哦，
我都不记得公司干嘛的了，就是类似一个电话销售公司，
哦，
具体卖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么一个面试邀请去了。然后老板呢就是这么一个中年男子啊，三四十岁，叼着根烟啊，看上去非常屌，
哦，
然后就拿着我简历开始看，说啊，你这个学自动化的，我说对对对，
嗯，
你这个文学社的呀，我说，是是是，我说你之前是请过这个新华社的记者唐诗曾啊，唐老鸭啊，
哦，
来学校办过讲座是吧？我说是是是，当时我在文学社的时候，我请他们来做过讲座。
嗯，
他说嗯，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唐诗曾抽烟吗？我说嗯，我就愣了一下。
嗯，
我说他说的话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没事记这玩意儿干嘛呀？啊，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抽。我说他应该是抽吧。然后那个这位面试官啊，也是公司的老板，啊，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啊，
然后莞尔一笑说：“嗯，没错啊，他是抽烟的。搁这考我呢是吧？也是试我呢？
什么玩意儿啊？都德行吧？就
哎
啊。
然后他说：行，不错啊，我觉得你不错。外边那个桌边有一椅子。”你就坐那儿，下午就开始上班吧。
唯一的一个面试问题，唐诗曾
抽烟吗？对，说你下午就跟那儿上班吧。
唐诗曾自己都懵了，
他说我抽烟吗？
我这一拍照的，整天到处乱跑，问我抽不抽烟，真行啊！
对啊，所以呢，当时我觉得就抽不抽烟这个事儿，就是。就反正就他妈挺，我说的话，我现在觉得挺搞笑，当时就有点懵，说哦，原来就现在面试都是这个路子的呀，对啊，就是对我们的拷问就这么触及灵魂嘛，对，就是
所以说经验主义不可考的，这种经验没有意义的
啊。但是对我来讲最离谱的就是说，我是来面个试，
嗯，
我们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嗯，
我来面试并不代表我就想来你这儿上班
啊，对对，
凭什么我就。坐在这儿我就开始打电话
了，那你打了吗？
没打呀，
啊
哦，然后他就说，哎，你说上班吧，然后我坐那儿之后就有点，毕竟小孩嘛，
嗯，
还是有点慌，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不记得了，是不是身边有什么其他的老员工给我介绍一些工作内容啊，就不记得了，
嗯，
反正我就记得我如坐针毡的待了一小会儿之后，我说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哦，
对，这种情况对我来讲就属于感觉不对赶紧走，
明白，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说我对于未来找工作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高的期待？没有啊，因为我学工科的，但是我想找一个偏这种文科的工作啊。我那时候投的简历，报社记者、编辑、出版社什么之类的比较多。那我也不认为我就能那么顺利找到工作呀。那对我来讲，这是不是个工作机会？是啊， 对，人家让我上班了。我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找工作压力挺大的，很担心找不到工作的，
真是
对、
嗯。
但是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就算了吧。
哎，你说这真是，我觉得可能这些年会有一点点违心的一些东西啊，慢慢冒出头来。就比如说像这种事儿，我就会觉得吧，我们举例子，如果一件事儿的开头很顺利，
嗯，
它未来有可能变得顺利，有可能变得不顺利，
嗯、
对吧？它是有两种可能性的。对，那如果说它一开头很顺利，中间也顺利，结尾也顺利，那这种事儿其实你就是运气非常好，那它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转回头来，如果说一个事儿开头就不顺利，你想它变成一个很顺利的事儿，这种几率就低得更多了。
对
对，如果咱们用概率论的角度来去探讨的话，它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对
对，所以如果说刚开始就感觉不是很好的话，我是会觉得那就算了。
嗯，对
对，其实我们现在工作当中有很多事儿，我们俩也是这么去聊的，
就是这么去做判断的。
我们经常有一个新的项目，我们聊完之后，我们俩坐在一起，其实不会问特别多细节上的那些东西，就会相互之间说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对
啊，对，然后
感觉顺，
感觉顺，感觉对，哎，那我们就接着再试试看。
嗯、
然后说哎，感觉不太好，
嗯，
那就算了，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它可能汇集了很多的元素，但最终会给你一个感觉。
是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多去相信自己的感觉，
是。
然后同时呢，这个话两头说啊，
嗯，
如果说这两位朋友，你们对于，比如说收入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不是家里什么情况啊，
哎、
对、
嗯，
以及你自己的心里的那个焦虑感、
嗯，
你对于要找到一份工作的一个安全感的那个需求有多强烈？如果那个东西强烈到你现在没有这份工作，你就没法生活了，
夜不能寐了、哎、
啊，那我觉得那。也无所谓，就干呗，
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
但是咱一方面，咱们一边干一边观察，看看这个工作实际上怎么样，
嗯，
会不会改写你之前对他的一些印象或者是偏见？
嗯、
如果成功改写了，那我觉得那 说白了，这是个机会啊，就是说你现在的这种犹豫，最后给你带来了一个机会。那反过来讲，如果干了之后感觉确实不怎么样啊，甚至比你之前感觉印象更差，那就骑驴找马嘛。啊，但是千万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了，那你千万别说，哎，我都来了，怎么也得干一段时间，
哎呀，
啊，干个一年半年的，
可不要这种
想法，对，要不然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说刚来一个月还没转正呢，我就辞职了，这多不合适啊！没有，
这最合适，
就太合适了，
这太合适了。
对，如果你真的是心不在这儿，那你最好就是赶紧走，
早点，
对，赶紧走啊，怕就怕说你觉得。可能我要对得起公司啊，虽然他对我不好，但是我得像个这个成熟的社会人一样，多干两天再走，千万没必要。对，这样对你也不好，对你的公司也不好。对，就是大家不合适，就早点分开。
哎
哎，
真不错，好嘞，
好，
那
下一个，
下一个，哎，这个。我念啊，哎，
我念
，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你
那下一个我们跳过去，我们直接下一个你念。
哦，那你念吧。
哎，
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下一个都 Q 你了，
啊、
我念不合适。
Q, 念吧，
好
吧
啊我今年这个叫这么什么
安德烈
外卫，哎呦妈，这名字，
嗯，
那个我今年25，
嗯
啊，干活干的好辛苦。啊，天津人在浙江工作，工资也够自己温饱，生活不错，存不下什么钱，工作单休时加班，同事领导很好，工作范围环境不错，问题在于很难融入当地生活，没什么个人时间，而且有点想要离家近一点发展，但是因为处在一个传统夕阳行业，混工作风险蛮大的，行业内真正说得上待遇好的公司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少，转行业不知道怎么转，想问老师你觉得我应该如何破局，还是该观望观望呢？
这问题特别简单，
哎，
天津人
啊，
回家。这，你说这么多，我告诉你，你就是想家。
嗯，
天津人不能出去工作，你上浙江工作，这你哪受得了啊？
嗯、
你早上起来，你吃豆浆、
果子、
嘎巴菜，是吧？果子，你包子什么你也吃不上啊，对吧？你说你在那儿，你挣多少钱有什么意义？
嗯，
有什么意义？
嗯、
你也不乐呵。相声你也没得听吧，对吧？
平摊你也听不懂。
你在大街上那马路上那牌子上都没写着什么开车禁止说笑什么的， 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你什么？你看，你说半天，你看很难融入当地生活，当然没有办法融入了，对吧？有点想离家近点发展，不都把实话说出来了吗？回家，骂钱不钱的，乐乐得了，就是、
哎、
是不是姐姐啊？
是
啊，
这个大马哈鱼啊。啊，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最后还
是要回天津。
回天津。
哎呦，
不是这个，这天津人最大的回家，这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啊。
嗯
啊，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其实特简单，就是他现在这份工作的下限很高。
嗯
啊，就是各方面都还行，
还行，
没有什么不能忍的地方。
嗯，
但是上限很低啊，就上不去。啊，那我是觉得你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长时间来看会比较煎熬，而且到最后，如果你在这个环境本身没有什么破局之道，比如说本地可能就结婚了，
嗯，
啊，谈恋爱结婚的话，那你最后可能迟早还是要面临我要回家还是留下这个问题，
肯定得回家
啊，是啊，
啊，
对，但我觉得反正都要回家，
对，不如现在就回家，
不如早做打算，
对，
咱不是说你马上就得啊裸辞了回家找机会，
嗯，
而是说你说你要什么。回家这个什么换工作啊，还考个转行，那你先找着呀，对啊，就是说如果是本行业的话，那你看看在天津能不能找到条件还行，然后待遇还可以的。如果你非要说哎不行我要转个行，那你得想想你转什么行，你先想想
说相声啊。
行了，我开始都不会了，天津还缺说相声的吗？都得从浙江找了。
哦天哪！哎呦，哎，我其实这些年，我很多身边朋友，因为大家也都是五湖四海，然后到各个去生活，我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点。
哎，
一般来说，老家在这种吃东西很好吃的地方的人，
嗯、
到了其他地方适应起来都困难。
嗯，
你想，就是比如就是天津的朋友出去吃饭就吃不惯。
哎，浙江也好吃啊，
但是不一样啊，
哦、
你吃的不一样。你像，比如我认识浙江的什么温州、什么海边的那些朋友。
嗯嗯，
他们到别城市生活，吃不到海鱼就很难受的，整个人就萎靡。
天天要吃鱼啊，
每天要吃鱼啊，真的是这样。
鱼不就是一年吃两回吗？
你门头沟人，你懂什么呀？就是
不是我吃那个榆树的鱼，我吃榆树。
对对
对,
对
啊，就是三天不吃榆树叶，我受不了，脑子都懵的。
现在生活好了，不用吃鱼肉皮和面了，是吧？
哎，我
鱼肉皮压饸饹面。
我今天早上就吃了鱼钱小米饭，
我也想吃，那可香了那个。
对啊，就是刚摘的新鱼钱啊，山上的那个山榆树。
哎呀，一会儿录完我
说，家里吃去。
那有小时候直接撸一串下来，再放嘴里嚼，特别好吃。
对，早上吃鱼钱饭，我一会儿看着给你看照片。
我要什么呀？为什么要看照片？
对，我从大理买的那个臭豆腐，哎呦，那叫一个美。
是不是也把这个定义为就是比较好吃的地方出来的人了？就是
对对对对对。
你看，其实我们很多北方的朋友，尤其是这个平原地带的，大家到很多地方工作都能适应，是因为的确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那些东西就那样。
对对。
我到了其他地方，我也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啊。所以说，这个原来我会觉得，哎，不就吃点东西，忍耐忍耐就好了。我后来发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都会因为这件事儿痛苦，我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待不惯，你真的要找一个自己待着舒服的地方去生活，不然的话，每天那么煎熬，何必呢？
对
对吧？有你，除非你赢房子赢地，你一个月一年挣一个亿，那我支持你，不然的话没啥意义。就是这件事儿，
就是找，不是说一定要回老家，而是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
对
啊，那作为一个天津人
啊，
就没有比老家更舒服的地儿了。
对，我都想去。我好几年没去，我想去吃煎饼去了，
是吧？
真的，真的，
哎呀，
哎呀，
哎呀，说饿了，
哎呀，
咱们到饭点了，哥，
行，那
十二点多了，
行，那停了吧，就到这儿吧。
哎，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花拉老师的留言啊，请小伙子来念一下，
这么长，
哎，
最近半个月过得像半年一样长啊，四月第一周和同事产生矛盾，特别委屈难受，还给小伙子老师留了言啊。小伙老师回复了我，说只要做哦，这是你呀
哎，
我回复他，他说只要做到不在乎，就可迎刃而解；如若在乎，那就忍着。哎，
嗯，
对。那当时呢，我选择努力做到前半句，对职场充满了失望和厌烦。没想到呢，清明假期一回来，单位开始大范围轮岗，我被换到别的科室了。于是呢，有了梦幻般的第二周。 在送别上哭得一塌糊涂啊！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前半句，我很在乎科里边找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很真诚的跟我说，我想保护你，马茂路，我希望你开心啊！以前一起工作的时候，只是不想把事情做坏，现在不一起工作了，我反而倒是想把努力把事情做好了，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啊，为了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背负着他们的命运继续活下去。哎，对，
活着呢。
哦，好，同时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兜兜转转在别的地方相遇，这很日式啊，这个说法都。虽然现在处境很难，但是我要做，即使我知道明天世界就要毁灭，今天我也要种一棵小苹果树的人。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你写这么多，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谢谢小伙老师回复，感谢日坛公园的陪伴，祝我们都有更多勇气和智慧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哎，
我啊，
哎呀，
嗯，
你让我念这都干嘛呀？
我就是
这没有问题要问的，
不是他的问题，你不是都已经给他解答了吗？
他就说他那个在单位什么就是过得不爽，
啊、
然后这不好那不好，好多矛盾。
啊、
我这跟他说，你要是不在乎就没事，你要在乎就忍着。对，就比较粗暴
的回答。
说的
挺对啊。
啊，
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很在乎，
就发现自己真在乎
啊。
对，
然后呢，然后发现同事还挺好。
嗯
啊，所以这是个什么剧情？
所以啊，就是有很多人向你表达他自己人生的困扰的时候，
啊、
你就当啊，他一说你一听
啊，
就是说，哎，我不真不行了，我真的我我真干不下去，这个人啊不行，那个人不行，或者说我生活中我家里人对我那个压力有多大多大，你就开始说，哎，我跟你说，你真的我也觉得你们家人不行，然后第二天你家一块出去吃饭拍合照发朋友圈。这种事儿我想必大家都经历过哈，是不是啊？啊，对，有很多时候情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会被放大的，而且这种放大它是一种波浪，甚至这种量级式的放大。就是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比如一件事儿在这儿，我想起来我的心里不太痛快，然后越想越不痛快，越想越不痛快，然后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不痛快。
是，
其实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把它放大了。
嗯，
对。然后你一定会在你兴头最高的时候找人倾诉，因为你忍耐不了了。
对。
但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被放大很多倍的一个东西，传递给别人。
嗯，
对。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些这种万能灵药。
哦。
啊，类似于，只要你不在乎，就会迎刃而解；要在乎，你就忍着。这句话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难道不是吗？
哎呀，这就比较羞愧了。这是，
啊、
我的确是觉得，就是、
啊、
他跟我说那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儿
啊。
对啊，但那天为什么要回复呢？是我心情还不错
啊。
为什么心情不错？我忘了。对啊，
嗯，
对，反正就行。我觉得你高兴了就行，
嗯、
是吧？这也没什么大事儿。你科里边应该是在那个医院吧？感觉是什么科室？
谁知道？
有点像哈
啊。
来，行，
来下一个啊。李叔小伙伴老师好，前段时间除了工作还要下班回家做一些工作内容的练习，看到了一点成果，不过没时间干别的事儿了，也有点累，于是我开始摆烂了，还是让自己轻松一点比较好啊。于是每天又玩乐又让我有负罪感，记得李叔刚做日常的时候也跟小伙伴老师拼命努力把它做好了，我在想是不是也该拼搏一下，还是该让自己轻松一点，让我有些困扰。我跟你说呀，饺子不在乎就可以迎刃而解。
你要是这样的话，后面你就别说了，好不好？
你要在乎，你就忍着。
什么东西？不也在学这老师说话了啊？这一会儿让你罚站啊！这个，哎，我这李叔，你不是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吗？说那个，说努力
啊，
不就是为了玩乐痛快吗？
啊，
对吧、
啊？
所以他这每天玩乐有负罪感，你玩乐有负罪感吗？
我玩乐。我觉得，如果我觉得自己够努力了，
嗯，
我就没有负罪感，
嗯。
但如果我不够努力，我就负罪感。
所以这判定都在自己这儿，
都在自己这儿。
对，努不努力自己说了算
啊，是啊，
是吧？
对啊，
嗯，
对啊、
嗯。
所以他的问题在于说，他是努力的时候呢想玩，
嗯
啊，玩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不够努力，然后就来了负罪感，啊，
嗯、
那你就一边努力一边玩呗。
那、no, 那就当那个电竞选手是吧？
嗯
啊，
努力的玩，
疯狂的打游戏啊，打到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那很辛苦的那个。啊、
对，但我其实我特想说，就那如果电竞选手他的工作就是打游戏的话、嗯，那他们什么时候去打自己想打的别的游戏呢？
没有时间啊！
啊，那他们什么时候玩游戏呢？
没有时间玩游戏啊！本来他觉得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玩游戏嘛，对吧？嗯、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只能打这。但是有人，的确是有人，真的就喜欢自己玩的这个游戏。我知道一个，
那肯定有啊。
我知道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厉害的格斗高手，叫小孩儿。
小孩儿
啊，广州小孩儿。
小孩三问
打拳皇，对，小孩三问，哎，你也看过是吧？小孩儿。小孩打拳皇什么的，然后你看他就是每一代出来就玩，他可开心。
小孩冒号三问试试
啊，行啊，你也知道小孩。
我看了好多，我看了好几百个，
是吧？小孩真厉害，
小孩太厉害了
啊！而且那个拳皇新的拳皇很快也能上手，
对，就是从拳皇97、
98、
99、99、2000到现在最后拳皇15，全打。
而且有人还玩玩街霸什么的，太牛太牛了！小孩长得挺帅的，啊，出去什么每次都扬我国威什么，
对。
真棒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怕的就是两头不着。
对啊，
工作的时候想着玩，玩的时候想着工作，对，那图什么许的呢？
对啊，
对啊，把作业写完，然后踏踏实出去玩去。
哎呦，这都听着很耳熟啊。
对啊，
嗯，
对，小学就应该学会的啊，
就是这现在了，跑这儿上班了还跟我们这儿说这个，你自己你是给你学给我学什么？给你干给我干，给你玩给我玩的，真是。不争气，这都是玩去吧，玩去吧，玩去吧。
哟，咱们这个留言越来越这个低龄了啊！
哦，你说
下一位这个任天堂点六水老师，他说：“活总，李叔好，李叔还记得我吗？我是幸运的六水，我现在高一，我现在高一。
哎呀，
啊，那由此可见，那上次留言的时候呢，可能就更
那肯定是不到高一。
对，
嗯，
是啊，说也真好。
哎，
压力大。”心理状况越来越差，哎呦！但是我又很卷，很想卷出个好成绩，十分焦虑，非常羡慕李叔火总的状态。请问如何能像二位前辈一样坦然自洽的活着？我非常喜欢火总，谢谢。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啊！
哦，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就是负责后台整理留言的那个小何老师，非常贴心的把他的上一次的留言是2023年的12月29号，那是前年了，还没上初中。他留言，他出啥了？就是李叔、火总，还有日常的小伙伴，你们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今年第一次认识日坛，真的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六月份中考的焦虑，受到大家更多鼓励。现在我正式进入高中啊，比之前更难了。但是跟之前的不同是，我有很大的动力。火总和李叔发问题的独白，让我思考了真正想要什么。哎，他俩说啥了？不记得了，
不知道呀啊。
去沉静下来，好像找到了方向。
嗯，
啊，只要有方向就能。报答，然后接下来，哎呦，对火总的表白，
哎，
火总啊，谢谢陪伴，谢谢帮助，谢谢你做你自己，希望火总可以睡个好觉，做个好人。啊，
没有这一句啊，没有这一句啊，
开心多一点，坦然多一点，平淡度过每一天。
哎呦，谢谢
啊，很难表达清自己的感情。如果现在可以见到火总，我会笑着哭出来。火总呀，不要有压力，我们是朋友。啊，括弧，我单方面把火总当成我的朋友。
哎呀，
我由衷希望你可以轻松一点，幸福一点。我也会发自内心的为你开心。
哎呀，
一个
谢谢
中考生，
谢谢谢谢
啊，就是如此真心的在祝你幸福，啊，祝你轻松。哎呀，
令人动容，
嗯，
令人动容。你想这才多大呀？十五，
十四五呗，
十四五。
嗯，
我到34、35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情感。
嗯，
情感浓度非常稀薄，就是一个人。
嗯，
哎呀，就是。我在想我上高一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大的学业压力，或者说就是我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有没有感受过巨大的这个学业压力。如果有的话，可能都是在马上就要考试前夕。
对对
啊，然后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也知道时代变了，
对，
不一样了，
不一样。
就现在的学生似乎真的是就压力非常的大，
对，跟咱们那会儿比应该是压力大很多。
说是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甚至于从比我小大概5、6岁的那这波人开始，他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做作业做到夜里9、10点钟。
嗯，
这在我们这代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
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么长的时间去写作业，然后对吧？
啊，我
你有吗？
我有
啊。你上小学就写到9、10点钟？
我们小学时候好像就写的9、10点、11点。
为那么多呀？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写着写着困了，实在是写不完了就睡了，早上起来再写。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哇，那太辛苦了。
啊，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概念说是 到底是卷不卷什么的，就觉得就正常吧、
嗯、
对吧，最轻松的时候反而是高中，高中的时候大家压力好像就没那么大了，就
哇
对
很难理解，我以为人大附大家一定都会相互比着，然后
比
赛一样去生活，
对，就是我们学校就好像一直挺那什么的，就不就是那时候挺宽松教学的吧，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
嗯、啊
啊
那么早，
下午就两节课呀，
哦
然后就放学了，然后就是走读了就回家了，然后住校的上个晚自习，但晚自习也不是为了让你写多少作业，主要是那个不让你出去乱跑，
嗯嗯，
对，然后就挺轻松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什么的，我相信肯定是比我们那会儿应该是要压力大一些吧，
是
啊，
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我说白了，我很难真正的体会到你的真正的心情，
嗯，
因为你现在刚上高一，然后就压力这么大，然后又很想卷出个好成绩，那目的就是为了考个好大学呗，
嗯，
大概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心情，然后从高一就开始这么努力，
对，
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也不了解人家的具体情况，
不太，
咱们也没法说你继续卷，或者说你别卷了，
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直接回答他的那个问题，
嗯、
如何能够坦然自洽的活着啊？
我其实我在想、
啊、
我在想这个事儿，就是。就是我现在是不是真正的坦然自洽的活着？
嗯
啊，
不是就说不是，
我还真的第一次勇敢的敢说，我好像是了。啊，就原来不敢说，原来一直不敢说啊。现在我大大方方的承认，我的确是好像是这样的。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过程，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讲真实的心情。真实心情有几点吧？一点是。诚实的面对自己，
嗯，
然后不去隐藏自己的任何东西，优点也好，缺点也好，然后你看自己的时候就那么坦然去看，然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然后也是大大方方的，就是展示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天我跟李叔说了两件事儿，
哎，
然后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适不适用于你啊，因为毕竟咱们年纪差挺多的。但是我把我的现在的心情，就是我现在做事儿、生活的这个心情与你分享，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我一定要做的。
哦，
啊，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就什么叫没有一件事儿是你一定要做的。首先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情绪做任何的努力。
哦，
嗯。
这两句话，
对，
那你具体拆解一下吧，就是为什么这两句话会成为你现在生活中的两个指导呢？
嗯，咱们说第一句话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时常会受到某种压力，那这个压力其实是来源于你要达成一件什么事儿，或者是你有一个目标，或者要解决一个问题。
嗯、
但是说白了，我现在会觉得，就是如果说从最本质上来讲，
嗯、
到底有哪一件事儿是天大的事儿？
嗯，
我似乎不觉得有哪件事真的是比天还大，我们一定要非做不可。
哦、对，
就是说今天这件事儿我不做，我的一生就结束在这儿了、
嗯，
咱就完了。
就包括工作生活，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就说、
哦、
就这单一的就这一件事儿，对吗？啊，我觉得所以说就是从面对世界的态度上来讲，你总要给自己留一个所谓的底，这个底在哪儿？我这底就在这儿、
嗯、
啊。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儿、
嗯，
对你这事解决不了就跳过去就好了，
就算了
啊，
就算又能怎么样？
对，
又能怎么样？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我们经常自作多情，为别人的情绪着想，
嗯，
然后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然后你为这个事儿要不要做还付出很多的精力，然后要搞好多好多的事情，最终对方未必领你的情，
嗯，
然后我们在这种相互。拉扯的过程里面消耗了非常多的时间情感这种精力在这样的一个事儿里面、
嗯、
所以时至今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大家人与人的相处我不应该为别人的情绪买单，
嗯
啊，我不会因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去做一个我此刻不该做的抉择，
嗯，
举个例子，
嗯，
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人说他今天心情不好啊、
嗯，
或者说你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就不高兴。
嗯，
那对于我来说，你不高兴那是你的事儿。
嗯，
我要去做这件事儿是我的事儿。
嗯，
但我的人生的抉择 ，yes or no， 我每天要面对很多的抉择。
嗯，
我这个抉择里边有非常多要去参考的元素。
嗯，
那这个元素里边不包含别人的情绪。啊，对，我去把这个东西完全去排除。
嗯，
而且如果一个人要用他的情绪来牵制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
嗯嗯，
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我是不会为了别人的情绪去做某一个决定的。
嗯，
对，所以可能我现在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生活。
嗯，
对，那至于。嗯，可能这个说出来大家会觉得这个太难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或者怎么样。
嗯嗯，
或者是说你说这个我也做不到，我不在乎别人的心情我就会很难受。
对，
那我觉得这根儿上你反正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舒适。
对
对，那就供你参考。
嗯，哎，那你会这个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吗？
我有时候会跟自己的情绪站在对立面。
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哎，你看你这个情绪干扰到了我了。
哎，谁是你谁是我呀？你中有我，我中
有
你。
我有时候会这样的，就站上，你看你的情绪都干扰到我了，你讨厌。自我批评，
独体分离。
哎，对对对，这双子座嘛，你看我
天，
玩的都是星座的概念，都是。
哎呀妈呀！
对，当然我未必能百分之百做得到，但是基本上差不多吧。啊，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嗯，有意思，有意思。
嗯，
刚才你其实说了几个点，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当然这个东西它，你说对于一个高一的年轻人有什么指导意义，我觉得就未见得，
未见得
啊。
啊，
但可能确实是我们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这个心得体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说真诚那个，我觉得说的很虚啊。
嗯，
反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诚实啊，不是真诚。
嗯，
就诚实的面对自己跟他人，而且或者说，因为谁也不可能说对这个世界百分之百的诚实。
对
啊。嗯，你多少要撒一些谎，然后要骗一些人啊，否则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啊。但是呢，实际的体验就是，你越诚实，你自己就过得越舒心，
越轻松
啊，越轻松。因为他的一个。理想状态之下，极致情况之下，就是你对所有的人都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嗯，
那你脑子里就不用存任何的东西。
对
对，你就现想现说就完了。
嗯，
对，因为你一旦说了一个谎，你就得发一百个谎来圆它。
有时候也想不起来了。
对，你就最后一定会想不起来的。对啊，
对，
然后一定会自己把自己架在那儿的。对，当然有些谎言是善意的，有些谎言是，你可以说是被迫的。
嗯
啊，这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能够做到。对身边人尽量的诚实，这个诚实我觉得不是说你要撒谎去骗谁啊，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找你帮一个什么忙，那你可以假装说自己没时间。
嗯
啊，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这叫什么，委婉的拒绝方式。对方呢，无论是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对，就是都是大家我觉得已经很习惯的一种回绝方式吧。但是我不会。我现在不会。
嗯，
我会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我不想做。
哎，对对
啊，因为你一旦说了没时间，那回头
就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对，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嗯，
然后你怎么回他，或者说他下礼拜让你参加一个活动啊，你说哎我家里有点事儿，结果下礼拜你出去玩去了，你发个朋友圈都不敢发，说哎我跟那些说了，我家里有事儿。
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你为了这么一个就是无伤大雅的啊无关痛痒的一个小谎言。
嗯，
你还是要拿不了惦记这件事儿，说哦，我可跟那谁谁说我没时间了啊，
这离得特别好，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例子了。
对啊，
对
对啊，所以就是包括今天有一个关系还挺不错的一个朋友，他、
嗯、
拉了一个群，说你说我拉的搞钱群啊，你要不要进啊？我说就不进了吧，不进了吧。
嗯，
他说我这个群里边有很多的大佬啊，都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还给我一个单子，意思就是说我这不是那种垃圾群啊。我说我。就是现在社交减负，我把我所有的微信群除了电影票转票群之外全都退掉了
啊。
所以我不加任何群。
嗯，
对方说行，我明白了，行了，每一个字都是实话，
特别好。
对，
就特别好。
对，对方也知道什么情况。
对
啊，那对方有这样的情况以后也不会来找我了，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边就跟那个第二件事有关联，你说。
嗯，
因为第二件事里边就涉及到你有可能因为考虑对方的情绪而去委婉表达这件事。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对，但是这两件事里边
你既伤害了自己，
对，
就是你要多花一份大脑内存来记着这件事儿，
对，
然后要不停的去圆这个谎，而且很有可能也伤害了对方。对方一旦发现你在撒谎，会觉得说你对他不真诚，
嗯，
你骗我，啊，你有时间你说你没时间，哎，那最后你完全适得其反。
对啊，你有可能你我们习惯的常规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为了让他的感受好一点，我跟他撒个小谎吧，别说那么直接。
对
对, 对，但实际上你这件事儿就是谁都不舒服。谁都不领情，
对，
最后谁都难受。
对
啊，啊，
对。再举一个身边小例子，比如说一个多月之前，
嗯，
这个文化有限的杨大一老师邀请我参加读书节，
嗯，
让我录一段嘛，
嗯，
录一段读书分享。然后我就一直没录，因为我这段时间状态一般，就读书状态一般，啊，虽然我看了很多书，但是我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所以我就距离他的 deadline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已经准备好了，跟他说，说我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想分享的东西，我就可能得放您一个鸽子了。但是因为他每回都组织好几十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嘛，
对对对，
来做这事儿也少我一个不少啊。那我也不能硬分享啊，对吧？那我就跟他据实说明就完了。结果呢，在今天早上，我把我最近刚刚看了一本书给看完了。看完之后，我说，哎，这本书可以挺好，这本书可以分享。他昨天晚上就是在微信里边拍一拍。啊，用拍一拍的方式提醒我该交稿了
啊！
我给他发微信，我说，哎，我说今天早上干嘛？我要分享的书看完。他说太好了啊，那我可能今天或者明天把这东西录了。但是假如万一我在录的时候卡壳了，没录出来，那我就跟他说我没录出来。
嗯，
对，我就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就是这样。
对，
对我也没录呢啊。非常真实，我说大一老师能不能那个星期三再给你？他说可以啊，我说那行，我说星期三给你
啊。当然，这个东西本身大家其实是一个很松散的，
对，
一个小承诺。我觉得承诺这个东西很重要，但不是说所有的承诺都不能够收回。
嗯，
商业承诺，那咱们就按照合同走。
对
啊，
违约就赔钱了，
违约就赔钱。
嗯，
啊，那如果是这种日常承诺，因为在日常过程之中，我们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叫过度承诺。对，就一个人约你两个月之后有没有时间？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吧。而这朋友也是一不错的朋友啊，你约我，那我就应下来呗。
嗯，
结果两个月之后，我手上一堆的事儿，或者说我要出差或者干嘛之类的，那我就是没时间了。那我就跟你说抱歉，我没想到这段时间这么忙，那咱们另约一个时间。你确实爽约了，确实放人鸽子了，确实违背了承诺。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些过度承诺，最后把自己陷入到极大的这种生活中的被动之中。
对，
然后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然后那你觉得你在那么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去见那个人，你状态就会好吗？对，你俩就能相处得特别愉快吗？
对，
那最后你还是伤害了两个人，没有必要。
对，而且说实话，其实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底，还有一底就在于说，刚刚你说那种情况，
嗯，
如果说因为这种情况，对方决定不和你继续交往了
啊，
因为出现了这种事儿，
嗯，
那我觉得那就不交往
啊。对，是这样。
对，我会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人与人，
嗯，
早晚要分开的。
不是，早晚要分开，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基础认知上面的东西，
嗯
啊，就是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
嗯，
而且它的变化，绝不会完全遵从于你的个人意愿嘛？
对啊，
对，
嗯。
然后呢，那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个人的想法呢，就是人和人的相处，那当然我们都有一颗向善的心，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也希望跟我们的朋友，
嗯，
大家更和谐的相处，然后互相为对方着想，然后大家能够有更长时间的友谊，但是每个人归根结底只能成为自己。
对
啊，就是我们虽然在努力的去改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但是你也没那么容易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跟你不同的人。因为两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比如两个人性格各方面100%一样啊，价值观全都一模一样，那你们俩当然可以一直做朋友了啊。但是不可能，
嗯
啊，就哪怕你1%的不一样，两个人也会因为这1%的不一样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分离。那么说到底就是做自己，然后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到哪儿就分哪儿，然后缘分到了，那大家就散了，散了也没有什么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是，
啊，挺好。
对，做自己能做的决定吧，是吧？很多时候你说了不算的事儿，就不要去想它了，想了也没有用
啊。对啊，
对吧？
对，所以你问我们这个如何能做到这个坦然自洽，可能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心态都有关系吧。
是
啊，就是想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
嗯，
这个叫拿得起来。然后万一没得到，或者得到了之后又掉地上了，
嗯
啊，那就算了吧，这叫放得下。
是，
那你不坦然自洽了吗？
对，
嗯。
不过您高一我觉得还是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高考不用参加，可以不参加。
回头人父母留言说你们都跟孩子说什么呀，你这个
对，人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高考不是唯一的道路是吧？
对啊，不要，对，不要走这个唯一的独木桥。
哎呀，
啊，都没说啊，你要这句话我都没说过啊，
好，
都是幻觉，是幻觉。
好嘞，好嘞，那个学习生活就享受啊，就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好嘞，
来，那咱们这个，哟，节目时间不短了，留言有点多，那咱们那个剩下的留言，咱们
快速
挑着念一下，
得嘞
啊，
好，
来活蹦挑一个，
行，我挑一个水货问题啊，对啊，
不是
啊，
是水货的问题，
对，
水货老师的问题
啊，对对
对，这位老师是一位
水货老师。来念一下这水货老师的问题啊，李叔、小伙两位好，哎，我又来了，那谁呢？上一次人间攻略第一个被念到的那个男生啊，今晚呢刚回宿舍，又看到了人间攻略征集，想了好久，打算再次投稿。
怎么老是你啊？
那汇报一下最近的情况啊。
哎呦，
就是这个学期回来之后呢，因为考研啊，这我俩开始逐渐聊天了
啊。这之前说就是一直想跟一个人聊天说不上话的，
哎，就是那哥们儿啊，
哎，
最近这两周吧。可以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然后呢，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给我发外刊，我就这个分发给他了，然后又有一搭没一搭，您这哥们儿说话真没重点啊，有一搭没一搭，
哎，
要我也跟你有一搭没一搭聊着，但是我感觉更多的像是一种客套啊，就是吧，我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六年也没跟女生说过话。大学呢是在这个和尚庙啊，都是男生的这个大学
啊，
钢院的啊，真的不知道
建工的
啊，还这还有比着练的，
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些女生。
天哪，真的不知道跟女生聊点啥，提点建议吧。
哎，和尚庙它可能是马神庙的
啊，啊，
就以前清宫嘛。
我不知道哎，
轻工业学院以前不是叫马神庙大学吗？
是吗？
因为那公交那一站叫马神庙，
天
哪，就是住在庙里嘛。
好嘞，
啊，
行，
啊，我胡说啊
啊，那提点建议吧，跟女生聊怎么聊？这李叔擅长嘞，
哎，
说跟女生怎么聊啊？
我都不跟女的说话，
怎么呛着我了？哎呀，
不是我。就真的就这个问题我看到之后我都在想一想，因为我现在就稍微扯远，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坦然的面对，
嗯，
我就是一个不爱也不会啊也不习惯在微信上跟人聊天的人。对，因为这件事困扰了我好多年，因为很多时候你说在家加个微信，加了之后你怎么得跟人聊聊吧，啊，朋友圈互动一下，或者说有事没事找找话说，然后你要不然就是特别贴心，要不然你特别幽默啊，把大家从只是说微信好友的关系变成一个通过微信聊得还不错的好友的关系，我对自己是有这个要求的，然后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做得不好，对，就是我既没有那么贴心也没那么幽默，很多时候还聊着聊着就聊不下去了，然后就最后就是呵呵呵哈哈哈啊，牛逼什么就绝了，就这个我觉得还不如不聊呢，是吧？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就是你不聊不就跟人关系就远了吗？
嗯
啊，但最近我就接受一件事了，我在微信上我就是不跟人聊天，我只跟人说事儿，
嗯
啊，对，所以我自己对网络聊天这个事儿本身就不擅长啊，所以呢就他这个情况我看到之后，其实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本身非常不擅长这种就是聊天啊，那你说话总会吧，你说话总会吧
啊，发语音，啊，
面对面
啊，
面
对面啊，面
对 面,、
哦面对面啊，
我觉得你们俩又不是异地，就是一个学校的，那你就多约他校园漫步。你想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嗯，
那时候咱就不说微信了，那聊 QQ， 那你也没有智能手机，你还能抱一台式机聊 QQ， 这事儿也不是那么个事儿，
是
发短信还挺贵的
啊。对啊
对啊，发短信一个月好多钱呢。对，所以大家就见面聊吧，校园漫步不好吗？
我觉得特别好。首先我跟李叔这块是挺像的，就是网络聊天，
嗯，
它不是我的生活内容，
嗯
啊，我这个毫无兴趣， 而且就觉得特累，
嗯，
就拿个微信跟人家你来我往的，我就不行，我就觉得特别辛苦
啊。
然后我的微信里边就全是工作的事儿，就没有什么什么大家什么聊聊这种，我也没啥分享欲，
嗯，
我也不想分享我的生活给别人看，
嗯哼，
对。但是我会觉得去约别人出来这件事儿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对我来说，它是一种确认，是一种确认和试探，
嗯，
因为对于人来说，每一个人，
嗯，
的时间都挺宝贵的，
对，
每一个人的心情也挺宝贵的。如果说你去考量一下你的时间成本，比如说你要去见一个人，你这一天你总要拿出一段时间来，就等于说，哎，这段时间我就留给这位了，是吧？那这个就是你的时间成本。
嗯，
那对方也一样，对方也要拿出他的时间成本来面对你。
对，
如果别人愿意把他自己那么宝贵的时间给到你，我觉得你们至少有可能，
嗯，
对吧？不然的话，人都会拒绝你。
对，
我出去见个人，我还得换身衣裳、洗个澡、化个妆，然后最后我还见你，花很多功夫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精力贡献给你呢？就像我们很多同事呢，我来公司说，我这在公司不化妆，你们不配我化妆，是吧？就是这都是有成本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试探和一种确认啊。
嗯，
当然您别把这种确认就当做别人就，哎呦，不行了，我太愿意跟你交往了，也未见得是这样，有可能
社交礼仪，
人家可能就是社交礼仪，你约一次来，约第二次人不来了，大家心里得有点谱
啊，
啊，有点数。啊、
我说你想说这个。
有点数，有点数，对，
有点数。我是这样，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说，第一，你约人出来了，
嗯，
然后呢，大家就是该吃饭、该聊天聊了，下次你再约，人家还出来不出来？
嗯，
但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是的，
啊，在你聊天这事儿呢，就是网络聊天是很难说了。
对，
有一搭无一搭，人家可能觉得说，哎，我回你条微信也不花什么时间。
是，
那你最后也不知道人家到底什么意思。
对
对对，就是。对你有意思没意思，或者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而且一旦约出这个事情，你当然就是说 dating 这个东西，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比如说咱们那个一起上个自习，
哎，
那好朋友也可以上一份自习，但是你说哎，咱们去看个电影，
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至少我们俩会觉得不一样
啊，对，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它是一个约会的一个内容，
对的，
一般情况之下，除非你们俩是那种，就是那种异性闺蜜。啊，否则一般不会说约一个这个半生不熟的又没有那个意思的异性去看电影，因为会感觉那个边界会，
对，模糊了，
对，会有点模糊
了，嗯，
对。那么对方的愿不愿意赴约，这本身可以作为一种确认的依据。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相处过程中是否真心觉得很愉快，这点很重要。啊，当然这个两个人的感知可能也会有些差异，
不太一样
啊，不太一样。说，哎呀，今天聊的可真开心啊，
哎，
下次再见面吧。
哎，
啊，不用了，不用了，也是有可能的。
对， 对， 对
啊，那这个东西，那如果你们两个人连这种基本的感知都对不起，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
你先感知自己，你先感知自己，
啊，
你看你快乐不快乐，这都不一定的。
嗯，对啊，
对吧？啊，
对啊，
你真约出你感觉，哎呦，这人挺无聊的，对吧？
是，
啊，有可能的，
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
对，
啊，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心电感应，
嗯，
和这个心电感应包括了不感应也是一种感应嘛，对，就是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我当时很喜欢一个女同学，
嗯，
然后呢，他们家离学校很近啊，就是走路一分钟就能到，然后呢，我就经常去他们家玩，然后呢，就因为我们放学早嘛，3点半放学了啊，他爸妈也没下班呢，哎，我就。哎，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怎么问呢？对，给他们家座机打电话。
嗯，
因为我住宿舍嘛，啊，我就住学校里边。
嗯，对，
他就住学校边上，我就打电话，我说那个到家了吗？到家了，我说去你家待会儿啊。他说嗯，来吧。
哟，
然后挂了，然后去他们家待着。啊，来了，我说来了，啊，坐着吧，啊，坐着。然后两个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也不说话。就是各干各的事儿，看会儿书，对，什么之类的，对，可能就我待俩小时，可能都说不了十句话。然后有时候就是他爸妈来回家之前，我就走了。有时候呢，没来得及，被爸妈堵到屋里了。
嗯，
他妈就说来了，我说啊，嗯，来了，跟家吃吗？我说吃吧。我说行，
我天呀、
啊！就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性格，
都这样、啊，
都是这性格，
哎、
就一句寒暄都没有、
哦、
啊！我说，我要说不吃，他说也行，走。
哇，
对，
这倒是真干练啊！
啊，到那时候我真是脸皮够厚，就真跟人家里吃完之后说啊，说那个，我说阿姨吃完了，我回去了啊，行，
不错啊
啊！但是
嗯，
每一次我打电话问他说，我去你家待会儿吧。他都说行，
你看，
那我觉得人家就是
是的
欢迎我，而且那个我们两个人沉默相处的那个时光，是我们两个人都很真实的一段时光，
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人与人能够大家不说话共处一室，这个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这是不容易的，很容易尴尬的。
对, 对,
对,
对,、
啊
对，我去年我还去见了一下我这个女同学一面，
嗯，
然后她现在就是在做医生，
哦，
我就找她看病，
哇，好棒
啊！对，然后。来了，什么病啊？
真不错。
那他妈也是医生，他爸也是医生。
你看看，哎呀，太棒了，感觉特别靠得住啊，非常非常靠得住
啊，
真好。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种感觉，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挺好的，
有数的，
挺好的。嗯，你去感受感受吧，这位朋友啊，水货老师啊，
嗯，
哎。
对啊，
行，
就觉得我脸皮可真厚啊！
嗨，知道就好。
对啊，
笑死了。
嗯，
来，
好，那咱们关于这个、
嗯、
啊，生活，
嗯
啊，学业啊，工作，爱情的问题啊，终于回答完了。
啊，
那最后回答两个跟那个日谈有关系的小问题啊。
好的啊，你说说。
啊、这个叫 K 点啊
okay,
，K 点老师，
嗯，
这两天正在考古《人间攻略》。挺喜欢留小伙伴这种看似闲聊其实不乏有力见解的方式，居然在分营业了和小伙子同年同星座，
嚯，哎呀老哥，
哎呀，
嗯，
对，真是，你看这是你心目中我们的这个用户画像，不是啊，不是
啊，
啊
不是
啊，并不是啊，我们是一档面向年轻人的节目，
好的、嗯、
啊，对于生活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只求平安健康，
你看这头像都一荷花
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两位主播、啊
哎、平安喜乐、
对啊，网络一间、
嗯、
幸福送给你啊！
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哎、还有我喜欢的杨元博士和刘所，
嗯，
疑问只有一个，就是杨元博士跟刘所啥时候在营业
啊？刘所马上营业啊、
嗯、
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剧透一下了、
哎，
我跟刘所录制的全新的啊、一整套的付费节目《南潮》啊、
嗯，
我们六集，在4月22号就要上线，
嗯，
哎，在网易音乐和小宇宙两个平台，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这个日坛公园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哎，
节目非常的精彩，因为《南潮》的这些故事特别离谱啊，
有多离谱？
特别野蛮。
哥们儿就喜欢野蛮的，
你都不见得受得了，
我倒受不了，
就
受不了，
就到那种程度啊，
那一定要买了。
好嘞，你必须得花钱买啊！
哎，
对，哎，
我上铺就花钱买了，
是吧？
对，
嗯，这是你应该做的啊。哎，这是一整套节目啊，
哎、
然后那个杨元博士啊，也在不远的未来，
哎、
我们即将也重启合作。
对、
啊，
因为我不是刚从斯里兰卡这个我们的漫游团回来嘛，
嗯，
然后我们一团跟二团。啊，做了一个短暂的交接啊，我跟杨元老师在斯里兰卡吃了一顿中餐，然后呢聊得不错啊，我最后也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什么时候回归日坛录点节目、
嗯、
他说今年啊，年内有望，因为他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著作出版，
哎、
啊、
对，出书了，
出书了、
嗯、
啊，然后他也会根据他这个新书里边的内容，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畅谈一下，
真是，
哎。
哎，你说我现在真的，我这两年有一特别直观的感受、
嗯、
就是跟我在一起录音的人、
嗯嗯、
都出书了
啊，
就大家就是杨元老师这种不算，因为人原来就、这个、
人家本来就著作
等
身，
对，著作
等
身、
啊、
是吧，但是有很多之前没写过书的朋友，
谁呢，
这些年陆续出书、
啊、
你看秒叔出书是吧，
秒叔就
书格子出书，
哎
啊是吧，天辰都出书了，天哪，我这
哎，
这哪儿说理去？那
给天辰打个广告啊！
你把脚底下那拿着，
只配用来垫脚
啊！天辰都出书
啊，这叫精酿，好喝又有趣。
你这表一看就有文化啊！
中国精酿啤酒微醺指南，
哎，
好书啊，好书！
恭喜天辰老师
啊，这书写的可好了，
非常好。
最好的就是这本书的序了。
哎，你说说
啊，这个序是这样写的：2016年5月，我的微博收到一封私信。 李叔，听说你失业了，你听说过大江吗？哇，
哎呦，
这虽然不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签字啊，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印过，
嗯，
但是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作为合法出版物啊，就是
真的，
对，而且不是报纸，不是杂志啊，报纸杂志我都写过很多嘛，但是书啊，我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被印在书上。哎呀，就是连我都有一种被出版了的感觉，非常开心。
你说人生兜兜转转，
哎，
说大家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
曾几何时，李叔作为一个文学青年，
哎，
在大学里面，在文学社
是、嗯、
奋笔疾书、
哎，
写下那些精彩的文字。
嗯，
掉线，掉线，掉线，掉线，掉线，倒霉，又开始了。哎，就这些精彩的文字。你问何尝不想让自己的文字变成签字出版印刷，
对，
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文学工作者。
I have a dream。
到了2024年，
哎，
在一本叫做精酿
中国精酿啤酒微醺指南
好喝又有趣的作品当中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觉得哪怕路途再遥远，道阻且长，总有一天我们都能成为想象中的自己，是不是？哎呀，
我们都能成为给别人写序的人，
令人动容啊，令人动容啊！
嗯、
下次谁再出书写序，我也弄两下，我也能啊，是把我这文字变成签字、
哎、
啊。
那个，其实呢，
嗯，
今年我要出书，这个排版已经排的差不多了
啊，这终于
现在就是
排了，
对，就还差篇序
啊、
哦、啊，有这个序呢，这书就可以出版了。
哪怕是个三 T 学生，好嘞，
哎，
是找我吗？我告诉你，他妈这不一定、啊，
没见得，
这不一定、
啊。那我不得找个梁文道啊？
啊，得找一，
我不得找个许志远、啊。
哎呀，实现梦想还需一些时日，
还一些时日，你还是等天辰出第二本书吧。
倒霉，
下次找你
又开始了。
哎呦，
哎呦。
哎，怎么聊到这儿来了？
可以了，
出书啊，对对，出书啊，对，出书啊，梁元，哎呀，倒回来了，
哦，
倒回来了，
哦、还能接着说呢，啊，
对对，
行，反正回头我们会跟杨元老师继续来录节目啊，很久没有听到他这个声音了，我们来继续来聊，嗯、
哎，好，啊，关于日谈呢，还有几个问题啊，但是问的这个质量真的是堪忧啊，
哎呀，呵，
我们就不回答了，
哎，不回答了，
对，因为，嗯、也没啥可回答的啊，那你要这么说呢，要不然我来问个问题吧，
哦，你问啊，
啊，
你问我呀、
啊，关于日谈，我有些问题啊，
这怎么不是开头问，改成最后问了？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啊， 啊，对，咱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又用这个片头曲了呀？
嗯，什么东西、啊？哎，我们的朋友李星宇先生的演出来了，比海更远的地方。
哎，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演出还没演呢，
没演呢，
太好了！
本周
六晚上
在
北京的
中山音乐堂、
中山公园里边，
对
啊，
李星宇先生将和去新疆的那些乐手们
对
一起来重现《比海更远的地方》
是的，
的现场的演出、
哎、对、嗯。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李星宇先生的音乐，
嗯
啊，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
是
因为这是他的这个专辑的，好像是至少是在北京的第一次演出。机会非常难得，
对。
然后我跟小伙伴老师呢，我们俩呢都不会去。
这句话就不用你那天不说你去吗？
我改主意了，我要去北影节。看他就抽什么时候看不行啊？哎呀，
嗯，好，
真实，
巧妙，
做真实的，
对对对，非常
是吧？
非常
对，咱不去就说不去，
对，
别假装去了。
两个事儿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定要做的，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情绪做任何的努力，所以才会如此快乐。
Be real，
对对对，嗯，好嘞，
好，
嗯，
不是正经问题，
真有问题，
正经问题
啊，
啊
你问
说这个，因最近咱们从一月一号啊，咱们俩录那个《人间攻略》开始到现在又。过去了三个多月了，
哎
啊，那这三个月以来，因为咱俩也是各路各的嘛，
嗯，
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满意的节目
哦、
啊？作品，
作品
啊，作品、啊，
哎，当然，其实如果说，最满意的作品，那一定是和郭富城的那期节目
哦、
啊，对吧？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
啊、
因为
不说了呀，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满意的创作吧，
啊，
对吧？而且也是人生中很难得的一段经历。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跟大家来讲，
而且是一个很完整的内容企划。
对，这是挺得意的作品。然后除此以外，其实我自己，你要这么问我吧，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跟那个张新刚教授的那期关于聊古希腊，
嗯，
希罗多德的那期节目。
哦，
这个节目其实我就不从所谓的从播客的录制的什么技术啊方面来说了，我来聊聊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从录这个节目里面收获了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拿到他那本书很早以前了。
对，
然后我一直想着说是我好好的看看这个书，然后跟老师好好的聊一聊，
至少是从去年十一月甚至十月的时候，
对，
我们每周一开公司的例会的时候，我说胡总为什么有什么要录的节目吗？他说我要录个希罗多德，
嗯，
一周说一遍，一周说一遍，
后来都不
说
了，
你就别跟我说希罗多德了。
哎呀，真的，后来真的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录？我必须要承认，那个书太难读了，就不好读。
哦、嗯
嗯、古希腊的这个知识。我本身就挺欠缺的，因为之前只录过一期修昔底德嘛，然后那时候也是临时的去学习了很多的那个内容，但是又聊一个新人，我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所以我的习惯是把书好好的读一遍，我读书也慢，
嗯，
然后再去看看周边的一些那个文献，还有一些论文，这是我准备这类节目的习惯，对，但是我总想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再跟他联系。但实在是反正事赶事儿吧，
嗯，
我们就先约了录音的时间，然后留给我只有一周的时间。
哦，
那这一周的时间我要把我刚刚做那些事儿全做了。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平时是非常忙的，
嗯，
但是那能不能达成，因为我答应人家我当然要达成，那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的去读这本书，然后再看周边的一些资料，最后终于把这个节目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录出来了。它给到我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就是嗯，有很多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嗯，你没办法去开头，
嗯，
但是你总要去面对它，你总要去面对它，你总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把该做那事儿都做了。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久，
嗯，
你有可能会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无论如何，你得开始，你不开始这事儿是不行的，哪怕到现在。
嗯，
哪怕我现在这个状态有很多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但我也得开始它。
嗯，
对，那这个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能量，因为我在这个事情里边得到了一个我想要那个结果，反过来给了我很大的能量，让我知道我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些事儿，我就能把它给做得还不错啊，我自己挺满意的。而且就是关于知识的传播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对我而言很有价值，我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哪怕这个知识其实对我来说都很晦涩，那我也愿意把自己学到的那一星半点的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进入到更宽阔的世界里。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近期比较满意的
对
一个事儿。
嗯，其实从去年开始，甚至更早到前年，其实你录这种偏学者类的节目，
嗯，
越来越多，
是
对频次也比较高。对，虽然数据各方面其实跟我们那些偏，比如说偏生活类的或者偏娱乐化的节目，
啊，是
比起来，数据肯定是会有一些差距，
对
啊，就一般吧，
嗯
啊，但是你还是很坚持，而且很愿意录这样的节目，
嗯，
这是因为什么呢？
想要学习，
嗯，
想学，真的，这真心实意的，就是，我首先我觉得我知道的东西不多，然后很多事儿我也不太了解，另外一个呢，我也想通过学习。然后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吧，然后用来仰望也好，触摸也好，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和它现在运行的这个节奏。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它每天起起落落的，那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该如何去看待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儿？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该如何看待过去？我如何看待未来？我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面对每天的生活？我其实想在这些知识里面寻求一些答案啊，我想拥有这些答案，能够让我过得更舒适且真实一点。
嗯，
对，
挺好，挺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又是一个老调重弹的东西，就是说什么是日谈，或者说什么样的味道是日谈的味道嘛？
嗯，
对，因为日谈它。作为一个节目，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
嗯，
春夏秋冬嘛，啊，人生四季嘛，啊，而且这个人生四季到了2021年之后，又花开两表，花开两表，各朵一只，
哎呀，两表了这花，哎呀，
各朵一只，
白莲花还是，
啊，这一朵那一朵，
好嘞，啊，
对，就是，而且我们俩的状态也 就是各自在不停的发生变化，
是的，是的，
就每一个阶段想录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一阵一阵的，而且在这段时间你就特别想录这类的内容，
嗯
啊，然后别的内容就行，也行吧，
也行，
也行吧，
啊、
也
为了工作，
为了工作也可以录吧，
对
啊，那么一个状态，对，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新老听友，
嗯
啊，对我们的理解、
当然
包容和支持
是
啊，能够跟着不断变化的我们。去接触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嗯
啊，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到我们眼中的那个世界，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相互理解和共振。
是，无论它是特别具体的现实的世界，还是可能更加抽象的精神的世界，
对，
对我们都有这个意愿，真诚的想去探索。
嗯，
那李叔你，
我呀，
啊，哪个、
哎、
哪个啊？
刚刚你说的时候呢，我、
嗯、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啊、
哎，就今年啊，反正今年啊，
嗯。
没有，
谢谢大家，我们节目就到这里，
就
嗯，
就都很一般嘛。我觉得今天我录的节目都很一般嘛。
啊，虚怀若谷，
虚怀若谷了，
袒胸露乳，
袒胸露乳，佛印是吧？
显得我黑。这我跟你说，人啊，
人
太鸡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
不是是这样的，本来我觉得是真有，但不可能没有，
嗯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每期节目在录制之前的那种投入啊，对于节目那种投入，比如说你去看资料，包括因为我别人我录音乐的节目，我去听歌啊，电影类的我看作品啊，这个过程很投入也很享受，然后录之前呢很紧张很期待，录的过程之中呢就完全就像是很多的那种。运动员参加比赛一样，嗯、就享受这个过程
啊、
嗯，整个人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狂飙，
慢慢进入状态以后就很嗨，
对、
嗯，
就跟那个你滑雪的感觉是很像，就飞一般的感觉嘛。嗯、如果录得顺的话，录得不顺的话呢，就有点像越野跑、嗯、
啊，
跑着跑着遇到一坑，跑着跑着遇着，对，说的。我也没有滑过雪，我也没有跑过越野跑。
对，我也这样、
啊，
我也这样应声，我也没有过。假如
我想象的，我想象的，
嗯、想必是这样、
啊，就是不停的去面对一个复杂的路况嘛，
体能极限
啊。但是最后还是要走到终点，因为这节目咱不能不录，也不能不播，因为我答应人家了，而且也不能录的太不好了。对，所以你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硬说，我当然有几期是我觉得录的还不错，然后我也挺骄傲的，比如说像郭采洁，我觉得挺好。樊芳那期就更不用说了，老朋友聊天嘛，他肯定是老朋友聊天的一个氛围啊。包括像李星宇，还有去年录的那个像 Noah Hart 的，还有马伊娜什么的，我觉得从作品的本身角度来讲，在我心里边都是能打到啊80分以上的作品，
哇
啊80分以上的作品、啊，
嗯，
对。但是我为什么刚才我说没有，是我觉得我今年最大的。就是在录音这件事上的一个成长，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了，
嗯，
对，就是我不像以前那么较劲了，对，因为以前比如说我对这个节目的期待，如果是一个咱就说90分，他录到89分，我可能都
不满
意，我都会很生气，
嗯，
啊，我就会就是录完音之后第一件事先复盘嘛，对，这个小伙老师就太熟悉了，
是，
对，从16年到比如说至少到19年吧。一节目不管录的多好，录完之后嘉宾前脚一出门，后脚我脸就耷拉下来了、
嗯、
说咱们这节目就今天录的有几个问题啊、
嗯、
啊就是
那、哎、是
吧，有几个问题啊，
有的问题是自己，有的问题是别人，有的问题是各种
啊，对，就是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还有问题是嘉宾他的问题，
对，
好，
我们节奏各种、嗯、
啊，问题都说完了、
嗯、
啊，这节目本身我觉得可以，
嗯
啊，可以啊，能播啊，大家也会喜欢，但是这优点就不说了啊，不用说，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啊，就是我的一个习惯的状态吧，
嗯、
工作状态吧，对。但是现在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讲，嗯，我觉得我现在更能够去面对录音啊，或者说录节目，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件事儿，对，它就像我人生中吃的每一顿饭一样，
明白？嗯、
啊，就是你一天，咱就说3顿饭或者2顿饭。啊，一辈子能吃
别算了，别算，行了，
就是
这种数据不需要了啊，
就是
啊，
肯定有好吃有不好吃的，
是，
而且这东西不完全是你自己决定的，无论你出去吃还是自己做，都有可能吃到不好吃的，
嗯
啊，或者说这东西特好吃，但你今天这身体状态不好，你吃不出味儿来，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月有阴晴圆缺嘛，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原则上来讲，只要尽到力了，路程什么样，不用那么的苛责自己。啊，就是你状态好也得录得好，状态不好也得录得好，嘉宾状态好也得录得好，嘉宾状态不好也得录得好。我以前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嘛。那我现在我觉得说，啊，状态不好就不好，录的不好就不好，大不了就不播。啊，我现在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完成这个录音的工作。
嗯，
我觉得首先这过程我特别的享受，我特别的愉快，我很轻松，然后也确实至少在今年没有出现过说。最后真的就哎录的不好就真不播了的情况，去年倒是有几期啊没录好不播了，但今年我觉得就都挺好的，
嗯，
对，所以你说今年有什么我觉得特别好的，我觉得是生涯代表作，嗯，确实我觉得没到，但是有没有哪期是让我觉得哎呦真差，录的真差，嗯，还不如不播呢，或者说哎不播也不行，哎呀这些要能重录就好了，也没有，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嗯，
对
对对，而且必须要承认。我这两年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因为这么长时间做这件事儿，那至少在所谓的术的方面，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个人很强烈的体验的。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想去跟一个人聊天，要跟他录节目，咱们往那儿一坐聊个十分钟，我们基本上脑海里啪啪啪啪啪会闪过很多的点，对吧？就是说，哎，这个点，它不一定是内容，
嗯，
它可能是一种感受，或者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一个面相。
对
对，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闪出这些火花，然后放在这个节目里边的。那这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有个人天分，也有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努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儿。比如说像今天，我们俩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是没有任何设计的
啊，对
啊，但是在每一个瞬间，它似乎也有设计。就是在我们去对话的某一个瞬间进入到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具体的探讨，甚至在我们彼此眼神交流的那个瞬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对
对
对，但是
小配合，
对，但是这些东西它很难被剥离了，它没有，它很难被从是还是不是这样的概念去剥离，它就混在这个里面，
对，
所以大家我觉得今天反正我挺开心的，就是我们聊这东西我挺高兴的，我相信大家听了应该也还行，对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享受这个过程，
对
对，就是说你无论说的绝对点，无论录的不好好或者不好，都能够享受这个过程，对，录的不好我就我心里哈哈 哈说，哎呦，今天录了一期不太好的节目哟，
是
哇，我这个，哎呀，老马识题啊，
送你一句话
啊，
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呀、啊
哎？对啊，就觉得那怎么样呢？对，就是谁能一辈子只录好节目，不录不好的节目呢？对，就是又如何？何况这期节目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任何一期节目，我觉得没有不好的，都挺好的，啊，就完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录音这件事上最大的一个，自我方面的成长吧。
嗯
啊，那你对于所谓的这个节目质量到底是有没有帮助啊？那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Hamlet 啊，都有一个李尔王啊。对，我最近想改名，这个改名那个事儿啊，
就刚刚那个呀，就那个呀，
行吗？
我觉得挺气派的，
对，我觉得叫李叔这个名字吧，给人感觉就有点就妄自尊大，有点臭不要脸。
李尔王小啊
，King，
我觉得行
啊，
我觉得李尔王行，而且这个李尔
啊，
法国北部这地方有很多大买卖，哎，大家可能不知道
啊，
迪卡侬
啊。
什么欧尚超市
啊，
这些都是这个里尔当地的企业。
哦、
你要是里尔王、我以后去迪卡侬，我他妈就不用花
这名，
对，我就不知道吗？里尔王知道吗、对吧？我就不用花钱了，是吧？
哎，老子是不是叫里尔啊？
老叫里尔
啊、
嗯，
老子是王，嗨、哎，
这都串哪儿去了？我的天哪！ 你想想吧，好吧？
对对，
啊、
就反正我把改名那个事儿先撂这儿了啊。
真要改是吗？
真要改，因为就是我对李叔这个名字的那种身份不认同感已经有段时间了，有一两年了。
OK，
本来去年就想借着什么八周年之类的给他改来着。
那是艺名是吗？
啊，对对，本名不用改，
本名不改了。
对，但是呢，我为什么不愿意拿本名当艺名呢？就是既然我接受我的本名，但不接受我的艺名，因为我接受我的本名，但是我不接受别人叫我本名。
明白了，
我特别讨厌别人叫我李志明或者志明
啊，
对吧？我一听就来气，我说你谁啊？你凭什么叫我呀？
行，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觉得很烦。
那我觉得李尔王挺牛逼，我挺喜欢这名的。说回头我说，哎，这你好，我们日坛公园，这是我的搭档，我说不出口。我很难说出口，我很难说我。
对，然后我去年给自己改艺名这事儿想了 N 个方案，而且有那么一两个几乎已经接近于最终答案了，而且就是我已经定了，我觉得就他了，就这个了，但是没找到适合的那个时机来宣布，结果过了那个时机之后呢，我又觉得犹豫了，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名字也多少有点问题，顾虑重重。啊，所以呢，最近呢，我找了大师，我让刘所帮我找了大师，啊，找大师来。
刘所嘴里这对大师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呀、
啊，
我觉得、就是、
也不知道找的哪种大师
啊，
反正刘所说回头带我找大师算算，给我
还没算呢，
还没算呢啊、
哦，
就是反正就是这两天找大师算算，给我改个名。
我反正我没有别的要求，
哎，
超过50块钱，我咱就掂量掂量、
哎，
好不好啊？
啊，我以为超过50个字是不行的。
50个字，你是曼谷啊？你这意思对
啊？
行吧，
啊，当然呢，就是说实话，我对大师这事儿呢，我现在也是就将信将疑万一给我起一个那种特别的古朴优雅但是呢朗朗不上口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这个斗胆恳请各位衣食父母啊，给我
赐名啊，
给我赐名，
哎呦，
哎，对，冠名权，对，卖您一冠名
哦，
啊，
我天哪，
啊，也不多收您钱啊，
朋友们，
哎，
这等好事儿，
折煞你们。
哎呀，好嘞，那我们就期待吧啊！
对对 对，
评论区也可以说，
对对对对对对，
我给李叔起了几个名，好吧？
对，主要李叔的名字就是你
代理不代理都行，是不是
啊？不可以不代理，
啊，可以不代理哈，
啊。然后呢，这个对，然后呢，
怎么对？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呢？
还有问题，我今天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凭什么你们问我，不能问你
啊？你说还有什么问题，
哎，
啊？
我都要问一问了
啊！
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好好问了，
嗯
啊，甚至我可以说啊，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跟小伙老师说，咱们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啊，再来录一期《人间攻略》的原因了，
嗯，哦
啊，就是我真的有问题要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家母。就是我妈，
嗯
啊，最近呢，就是正在生病，这个治�疗，对，是因为她在2017年的时候啊，之前节目里边其实也说过，得了一个就算是罕见病啊，当时是在北京的一个很好的三甲医院治疗，然后呢，那个医师呢也是协和级别的医师啊，因为不是在协和看的，
嗯，
然后呢，当时呢觉得这个病应该是就算是解决了啊，但是呢，在那之后。啊，因为要靠那个激素来控制他那个病嘛，因为他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哦。
啊，那个病名呢，就是我现在也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敢100%确定就是这个病，但我觉得90%以上，
嗯，
没毛病，因为他照这个病来治的确实有效果，
哦，是吧？
啊，叫腹膜后纤维化，啊，腹膜后纤维化。然后呢，但是在2017年，当时是先是通过一个手术，啊，就等于说是。它有一些那种就组织增生吧，切除了增生的组织之后，然后开始靠激素来控制，控制了一段时间之后，激素不能一直那么吃嘛，就要自然减量嘛。
是，
在那减量的过程之中，就又出现复发的状况，而且就不止一次，啊，最近等于说又在一个复发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我很希望能够有任何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之前总觉得说他可能这次治好了，
嗯，
以后就不会复发，因为医生也说这个病其实首先得的人就很少啊，是一个罕见病嘛，然后复发的人就更少啊，但现在这个情况就遇到了。对，那之前老实讲我没有太想过说要通过这个节目的方式啊，要向任何的陌生人去求助，
嗯
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家里事嘛，啊，就是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而且也有一些其他的顾虑吧，啊，就是也不太愿意在节目里边分享，
嗯，
太过私人的这些情况，对，但是现在我是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想要通过任何的路径去解决眼前我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从传统就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现在这个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改善，那就上协和，因为协和的免疫是全国第一嘛，
嗯，
那除了上协和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优的选择了，但是现在他的那个主治医师就是协和免疫出来的，
嗯
啊，所以你到那之后，其实医生一看说，哎，这个治疗没毛病啊，这就以前我们这儿的医生啊，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对。那么在节目里边提这个事儿，其实我是特别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咱们的听友就是身边啊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因为他这罕见病，所以导致现在我想找一个什么病友群之类的，没地儿去找去。对，就是我想找找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是没有线索，对，所以这方面的话就代表我个人了啊，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些帮助啊，支持或者是一些线索吧，对我来讲，对于这个阶段的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儿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明白
啊，
嗯，
所以呢就是咱们嘻嘻哈哈的一期节目啊，然后这个事情我放最后说，一个呢我觉得也是这叫什么，不想占用公共空间，是吧？大家就是这个前面听个乐，可能节目也不见得能听完啊。但如果说您听到这里，那我觉得那咱们肯定就是老朋友了啊。老朋友的话呢，那我也不见外啊，就把这点家事儿、私事儿啊，打搅大家一下啊。如果您这边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觉得欢迎给我的微博发私信吧。
哎，好，
我的微博就叫李志明啊，李志明三个字，然后就。虽然我不发微博啊，但是我有微博，发私信我能看到，因为你的微信后台什么有可能就被吞了。
好呀，
啊，
嗯，
然后呢，这个在这儿就提前表示感谢了。
哎，谢谢各位啊，腹膜后纤维化哈，
腹膜后纤维化，
好嘞，
对，
嗯，感谢大家，然后回头就发到李叔那个微博私信就好，
对对，
好了，嗯，
对，所以这个千言万语就是先感谢大家。OK， 那这个。插播广告时间，
哎，
就到这里，
哎，
啊，那我们最后呢再回答一个问题
啊，
没有问题了，怎么办？
什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
李叔，那个，
啊，
什么时候墨脱团
啊？
你跟团什么哪天去啊？
那个您打开您的微信
啊，
可以搜索日坛公园，
嗯，
就能关注一个叫做日坛公园的微信公号。然后关注之后呢，里边有一个小圆圈，在里边搜索墨脱，
哎，
你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太好了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今年搞了好多旅行团，
哎，
斯里兰卡发了两个团，然后墨脱也即将去发，然后在今年的之后的时间里面，
哦，
我们会陆续发更多的旅行团，
对对对 对
并且建立我们的旅行团的社区，
对，
我们的俱乐部，
哎，
甚至我们会开一档新的节目
啊，
哎，
这种事都透露出来了吗？
这不没好好事不怕说
啊，
没关系啊，
真的呀，
啊，甚至有这个想法，
有这
个
想法，
啊，有这个想法
啊，
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关注吧，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出去看看世界，
是
好吧？
反正今天要发的团很多，
嗯，
目前。我们内部八九不离十的团大概有四五个了，
是的
啊，但是现在能够对外透露的就是我们十一前后吧，
嗯，
大概率会有一个非洲团，
哎，
非洲的这个
动物
大迁
徙，
还是跟我们的老朋友博旅文化合作，
哎呀，
这个如果大家本来就有这方面的计划，
是
啊，可以等一等，可以等等我们这个团期，说不定大家可以一路同行，怎么又变成广告了？
那怎么了？就说说嘛，都是自己的事儿，都自己人，
啊，
这有什么的呀？好嘞，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还有问题
啊？
啊，
你现在多少斤啊？
就 怎么都白说啊，你这玩意儿，你说就到这儿了，好吧？我们人间攻略下回哎录不录的再说吧。这是
不
想
焦虑了，
不想跟这儿，这怎么了？就我都
失去一切了，
我就吃了你。
那你吃了我之后多少斤呢？
那得300多斤了吧？
那
得400多斤，我给
那不可能。哎哦，
对啊，
你280呀？
算数就在这儿啊！哦，自己的体重可以透露啊？什么玩意儿？行，怎么着怎么着啊？还有
放歌，放歌，还放歌呢
啊？放歌，放歌，放吧，
放歌。哥
啊，
哥给你放个歌
啊，放一个。
这歌我就在我歌单里边，就是随便找了一首，我觉得比较适合人间攻略这个节目，因为这节目开播的时候是2016年嘛，
嗯，
到现在就8年了啊。然后呢，眨巴眨巴眼儿，就离日坛10周年也不远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说什么日坛十周年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不确定的部分，一是觉得说能不能撑到10年啊，是吧？对，就是节目能不能撑到10年啊，我能不能撑到10年啊，
那不一定
啊，是啊。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哎呦，还要做到10年，我10年还在做播客，我怎么这么惨呢？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而且就是这段时间，我不这么觉得了，
是吧？
我觉得说10年不就轻轻松松吗？
对
对，反正就不好好录瞎录呗。
嗨，
对，转变能到10年，
过于自谦、啊、
哎、
嗯、
所以呢就给大家带了一首歌，就叫做又10年啊。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
嚯
啊，我爱张学友。
哎呀，我爱你、
啊、我爱 Jacky。
好嘞，张学友好啊、
哎、对、
嗯、
因为我就是在3月1号吧，好像是在上海看了张学友的啊，这叫60+个人演唱会啊，斥巨资啊，花了多少钱，2000多吧，
嗯，
买了这个皇帝位的这个场地票，然后近距离啊看了60多岁的张学友给你一字马。哇，真能，真的真的可以一字马呀、啊、
张学友我爱你。
对不起，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来吧来吧
啊。然后这首歌也非常适合我们人间攻略这个节目。
好呀，
因为我想起了那个上一次的人间攻略，
嗯
啊，然后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有说听这些就是这个中老年人吧啊去回答一些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就好像是在降维打击年轻时候的自己一样啊，就是当年的很多的过不去的坎儿，现在好像就是很轻松就能够去化解或者消解了。那么这首歌里边也有这样的两句歌词，是说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有关联。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的心情。
嗯 嗯, 嗯，
哎
嗯，
那最后就把这首又10年里边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好嘞
啊，同时也期待着啊，日坛能够最终迎向我们的第一个10年。
哎呀，我还怕你说一特大的词，心里挺忐忑的。就这样就挺好
啊。
啊，好嘞，
啊、就只差1年半了，快了，
对对对，有点信心，有点信心，
有点信心啊、
哎！加油吧！
哎，2年半，
哦，行，也行，
也行，
也行，
啊，
这么着吧，好吧，
这么着啊，这首歌结束这边啊。
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不重要了，赶紧结束吧。
下期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 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面。几个理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